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我第一次在国外被人种族歧视，就是明着面上的，我们、我们就是明着面上的，
真是惊呆我了。就是60美元，
60美金的停车费，
一个小时，
你进去就是60，
对，不管停多久，60美金。他的那个吧台里面站了7个人，全部都是做咖啡的。
哇哦！
你以为这样就够夸张了吗？
嗯、
我们点了4杯咖啡，做了20分钟。
对，你结账的时候，他不是有个小托盘？
嗯，
你要放几个散钱放在上面，
都放散钱。我们现在都放，感觉放我半年生活费进去。
对呀、啊，你现在是要放个什么20块钱在上面是不
是？啊，
20，
对，
保守了吧？
啊，真的，真的，真的有点。
物价真的很贵。
嗯、
我们在维加斯只敢吃快餐的然后我们就自己开车去，4个人、公路片末路狂花开始了。
哎，就不得不说，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我觉得美国的交通就是开车
的
体验是非常好
的，这个是要夸的。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Awesome Radio，
来到我们3月的
月
月轻
松
啦，
月月造孽还是月月轻松呢？
这期呢，这个月月轻松，我们参与的人呢是我布隆，我回来啦，
还有，哦，还有我哦，还有我凯，
还有
Americano
新来的同事 Eric，
怎么还新来呢？装嫩是吧？
是
啊，
我就受不了美国人这种虚伪。
音匠啊，还有之前上过播客，但是对播客有点心魔的小陈，他又回来了。
咱们开始录了吗？开始录了吗？
这次，
为什么
不得不回来？
不，心魔什么情况？
为什么？对啊，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想的平时是什么样，你们不是不知道的
啊？因为他平时说的话，博客里不能播。
但他每次对
啊，
他无法枷锁太多
啊、
把剪辑师
那应该是剪辑师的心魔吧？
对，对他现在他这次希望能突破一下心魔啊，再回来尝试一下啊。这期这个运动我们四个，其实我们四个很多一听到是我们四个，很多女听众应该就切出去了吧？
不是，我以为你们找我来录，千万不要，没想到月月轻松
啊！千万不要，如果千万不要，你要录
这一点也不轻松啊！
我们也是月月造孽、啊，
我们这个栏目还有个名字叫月月造孽
，Yeah，、
啊、
月月轻松 ，A.K.A. 月月造孽，
这就很贴切了嘛，对吧、
？Yeah，
就是我看上一期。是吧？有些人分享了自己去
湖南的
俄罗斯是吧？
啊，
就是听说凯过年回家了，一看动态全在俄罗斯，哦，回家了，回家是这个意思，
罗刹国，
你小心点，美国人，
搞冷战是吧？
我们这一期成分非常复杂
啊，
对，这一期我们主要就是因为我跟小乐还有阿茂。还有另外一个男人，我们前一段时间呢，
提示一下，这个另外一个男人，那个四傻不是 Eric 啊，
不是 Eric，
OK，
Eric 没有关系， Eric 是生于斯长于斯
啊，
但是呢，这段故事里并没有
滴滴滴叨叨，
滴叨滴滴叨，哎呀，就是怎么说到哪儿了？
说到大闹好莱坞
啊，四傻大闹，另外一个男人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播客最忠实的听众之一了。对，我甚至想说没有之一，他太可怕了，就是他播客里
你随便说，
对，
哪一期哪一分哪一秒他给你背出来，
所有的梗他都能说出来，太恐怖了。对，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就是半工半玩嘛，
嗯哼，
对，在2月份的时候在美国待了半个多月，反正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待那么久
哦，
对，半个多月11天，对吧？这应该不是
想家，
这应该不是你第一次想，我第一次感觉到
homesick，
对 homesick， 我真的我从小到大是个不太念家的人、但这次我确实有点 homesick，
吃美式中餐给你惯的，
我不吃美式中餐，
你就是喜欢吃
是吧？发达胜是吧？
啊、
对，这我第一次那么长时间、感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嗯，怎么
说，虽然不是第一次去美国、但是第一次在那儿待那么久，没有，因为我们其实大概中间、2周的时间，可能主要是头和尾。工作比较多、中间的大概1周的时间
美国人不上班，
在啊，对，美国人不上班、过年了嘛， Chinese New Year 他们放假，
嗯哼，
没有啊，就是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就是很多工作的，
嗯哼，
所以相对来说就那个了一点，就更像是在旅行，
嗯，
四个人，你要知道四个男人出去，你的人生当中其实是很难有这样的 时刻的，
嗯哼，嗯哼，
就是四个男的，
嗯，
或者说就是四个朋友，
跟你最好的 homie
一起出去待这么久，
啊、
然后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一起待出去待那么久，对吧？
有点公路片那味了，
公路片、啊、绝对的《末路狂花》。
哇、哦，
我们出去之前那，那甚至那个男人都说，这有可能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一起，
准备死在那儿了，是吧？
因为能凑齐四个人其实挺难的，
很难很难。就是大家就想想，三十多岁的人，个个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有家有室的。
对、嗯，你就别说这种情况了，你平时凑到一块吃个饭都费劲。
嗯哼，
对，你要能凑齐四个人吃顿饭，其实都费劲。
嗯嗯，
我们这次大概的行程呢，就是一开始是因为今年的这个 NBA 全明星嘛，对吧？就我们年都过不好。对，我跟你讲，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年，也是因为 NBA 全明星。
嗯，
那年在洛杉矶，
嗯、
就刚刚好全明星就是。
除夕，
对，就过年的时候，所以过年前就已经我们就已经出去了、
哦、
然后就在那边过的年。那我第一次没在家过年，就是因为全明星。然后这次呢，就是还好，过完了年，大概我们是初几出发？我们初五好像不对，我们是初五，我初五回的上海，我们第二天初六出发了。
嗯哼，
然后呢，我们就去今年全明星嘛，是在这个印第安纳
啊，
一个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应该很难会去的一个地方。
嗯哼，
对吧？强子对印第安纳的评价一到十分，
经典一到十，祥子的经典一到十。我跟你讲，你要是哪天跟见到祥子，他没给你来个一到十，你都没见着他，不算你见着他。
六分吧，
六
分左右，
六
分左右，
嗯、还其实还不错，
及格，
不错，还不错。
就说实话，
嗯哼，
如果不是他们的全明星办的那么糟糕的话，
好、哦，
我这四分确实全扣在全明星上。
我其实觉得这个城市还可以。
它是等等，它是印第安纳州，不是有个什么印第安纳波利斯还是叫什么
地方？就是那个
地方。
OK OK。但其实通常就直接称它印第安纳。
哦，
好像是艾瑞克老家是吧？那个地方。
哎，没错，在那长大。
哦，我们交代一下，
在哪？在哪？
在印第安纳。
哦，
是。所以你打六分，送你。
对我们，对我们没交代背景啊。艾瑞克其实是我们为什么叫他鹰将，就是因为他其实是美国人了
啊。
对，你是这个正儿八经的 ABC 是吗？
哎，对，
就是、
爸妈都是中国人，这不生在哪儿？
对对，我当然知道你爸妈都是中国人，但你得是 American born 吧？
对，那是的
啊，就我不确定嘛，因为有些人其实不是在那儿生的，只是可能
迁过去
了。那显然
户口，
走线是吧？
啊，福建人啊，
有些人可能是什么小学啊、中学才过去的，
嗯，
但其实也在那儿待了很久嘛。
但你也就是在那儿长大，就是。的确确在那就是
对生下来，
那我觉得
但也没太久，就叫小学就回来了，就回国了。
哦，你其实那你跟别人是完全相反。
怎么你在美国书都读不下去了？
是
是，
数学太难了。
那你回来之后呢？
更难，还看不懂中文。
哦，那你真的跟绝大部分我
反
过
来
的那种，对，在国外长大小孩是反过来的。
哎，对，没错，
你是在那边出生。但是懂事了之后回来了，
哎，对，
哦，我就说嘛，那你我就说你为什么跟就是大家对于 ABC 的刻板印象那么不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就是跟你一样，完全你知道，就是你第一次见那个Eric， 你不会知道他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有这样的
刻板印象
的，
对
对
对，一个 ABC， 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他来踢球，然后下来之后又来，然后那个
你看他踢球那么烂，知道是个美国人了。
没
有、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对，反正那次就是他来了一周之后，然后下一周坤子跟我说，那美国人又来，美国人，我说美国人，我们什么时候
只有黎巴嫩人
啊？立陶宛，立陶宛，
立陶宛，立陶宛，立陶宛。
我说啊，美国人，他说啊，就是那个我们那同新同事，我说啊，他美国人啊，
原来坤子
才知道
我叫美国人，
我
都
不
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对
对，我也是后来
后来才
知道
的，对对，就是完全跟我们印象中的这种 A B C 不一样，
对
对，
也不梳油头，
他有头发
吗？也不健身，
发际线不允许，
那你是从回来了之后，你是哪几岁回来的？
小学二三年级，那几岁的话是
十五
八岁啊，
十五才上二三年，
不是说了吗？美国读书读不下去了。
小学读了五年，
再不回来小学毕业不了了，是吧？眼看我要成年了，小学还没毕业，那差不多是十岁不到，
那差不多差不多
十岁左右，九岁十岁，美国也是七岁上小学吧？我不知道，
这我也完全不记得了，
就是十岁左右吧，十岁左右回来的，
估计是，
然后就没再回去过，
就没在那儿再住过了，就属于回去玩是吧？
那你是为什么就是会在那边出生，然后为什么又会回来呢？
因为我
听起来应该也不是你的选择吧？
是我爸妈的选择，我爸妈的职业两次职业选择
啊，就是
这能说吗？
啊，这能说，这是我爸爸反正都
原子弹呢。
哦，两弹一星。
还是个钱啊，
还是一个钱。反正就是我爸妈后来在美国工作了一阵子，还是决定回国当老师了，然后就一家就迁回来了
啊。
所以你父母在你出生前的多久就已经去了？
十年大概。
哦，他们已经在那待了十年。
嗯，
有了你。
对，
然后又待了十年。
对，
然后决定回来。
是，
他们也是在那边教书。
没在那边是纯工作。
哦哦，我以为他们在那边学校待
不
下去了。
对啊，
不，反正就是在企业里上班。
OK。
哦，
我以为他爸妈也跟他一样在学校待不下去了。
那他爸妈跟他反着呀，他们是这个在社会上待不下去，
回到
学
校
啊。他在学校待不下去了，
回到社会。哦哦，所以你
回来之后就没读书了。
所以我小学文凭，不好意思。
你还拿到小学文凭了？
这
是因为是你爸妈在学校教你吗？
大家习惯一下我们三个人的节奏。现在
为什么他们原本不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但是回来之后从事教育工作？
教英文吗？
外教是吧？
对，因为我爸妈做的都是生物那相关的，所以其实一开始在企业里就是做也是研究员这种性质的，后来决定教英语人了。比辉瑞屌啊！
比辉瑞屌，不好意思啊，
搞笑搞笑搞笑！
哦，回来之后啊，所以他们决定回来的时候有跟你商量吗？
我是人已经到上海外婆家了，我才知道。所以当时我在美国，我们家住的在印第安纳住那个乡下三层的那大 house。
印第安纳的乡下，你说的是 downtown 吗？
不，乡下就是我去 Indianapolis 要开车两个小时。
啊、
我们在乡下住，然后
所以那个地方你住的那个地方叫什么？
我已经不记得了，不好意思。不过离普渡比较近，对，差不多。
那应该也就是威斯拉菲那块，
差不多。差不多。
你好熟啊，你去过？你去过？
就很早之前了。
你还去过那儿？
去过。
为了文化交流，真的。
哎，我真以为也就只有咱们才会去印第安纳这种地方，没想到人人都去过印第安纳。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去了一次之后还挺。就是
上头，
不是就我之前说嘛，你去就去，就去过就是去过，没去过就是没去过。你去过之后，还是它虽然是个很小的城市，
嗯，
但是它还是挺有自己的那种文化氛围的吧？我觉得，就它不是，我们还查了一下，我们想说这地方它这么小，然后看着也没什么东西，但是又有 NBA 球队，又能办全明星，
还有什么 Indy 500？
对，还一直有那个什么什么
Indy 500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还等一下，还一直有那个什么什么，
看过《赛车总动员》吗？就差不多那东西
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球星，还都在那儿待过很长时间。他们那个印第安纳的球队也很久历史了嘛，
但从来没拿过总冠军是吧？这我记得，这是个 fact，
这是个 fact。
什么雷吉米勒呀，什么保罗乔治啊什么的，很多球星都从那儿出来的。
嗯，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还很好奇，就是说这地方靠什么？就是发展，
嗯哼，
就所谓支柱产业是什么？后来我们就查了一下，发现是主要就是靠体育产业
哦，
和什么医药啊之类的这种。
Okay.
但其实我觉得什么生物医药、什么那个软件之类的、软件工程之类的，好像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是靠这个。
OK，
对的，但他们还有一个就是
体育
产业，所以他们就是什么球队都有。
除了我就是步行者之外，就是其他还有什么？
还有橄榄球队啊，有这个冰球队啊，有这个赛车啊。
嗯，
对，赛车可能是他们最名片哦。
是什么 GT 赛车吗？是那种
拿车
跑车
当
对
应该都有。
哦，
就 GT 赛车，
我就知道
GT
那种拉力赛车。
就甚至我们这一次才知道，就是那个印第安纳那步行者那个 Pacers 那个队的队名
哦，就是，
指的就是那个赛车里面的配速车。
哦，
一开始以为是跑步那 Pacers 是吗？
没有，从来没以为过。
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华语的翻译、不管什么地方的翻译都不太准确、就我们通常叫
步行者
嘛、然后港台它会叫六马
六马对对确实
对
就是遛狗的遛
对
马车的马
是的
哦，
好像更准确一点。
哎，好像也不是六国六，是马。
显然步行者是非常不准确了，对吧？步行者应该是最不准确。
对，但是这个名称很独特，
只能说步行者这个翻译不太行。
啊，不行吗？
我对，步行步行者，
步行者
啊，好好好，就你愿意接。但我觉得步行者挺好听的。
I'm your biggest fan of fun。 嗯，对，是。
对，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地方。
okay.
地方也很小，就是非常符合大家刻板印象中的美国城市。
然后
就是除了downtown那一块有一点
高楼
楼啊什么的，别的真的什么都没有。对，然后也是一个很白的城市。
什么叫很白？
白人
装听不懂是吧？
太多了。
OK，
对，就这个，这个我们还特意查了一下，印第安纳波利斯是印第安纳的
省会、
州会是吧？
对，省会
啊啊，
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吧？省会嘛。算是第一大城市了，
嗯，
它的黑人比例只有25%，
是算很低的，
蛮低的。
OK，
对，就是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能除了飞来参加 NBA 的那些黑人就没人。
我们去了一个那个 NCAA 的一个比赛嘛，
对，就是
然后那个现场
印第安纳大学
应该就只有场上
在打球的是黑人，
零星的黑人，
得分工具，
零星还是零星的那种，
对他们还不是一个队都是、
啊、
OK，
都是可能一半，一半都没有。
可能没有一半，
就首发的几个人有是、嗯、是黑人
，OK，
然后大部分都是白人，然后观众席就不说了，
甚至观众席我感觉
亚裔比非裔还多，
亚裔
没有亚裔应该
亚裔
没有
少，欧是吗？
对，哪有哪个地方亚裔比黑人还多
？China
就在美国来说，
那个地方太白了
通常不太有，对，
okay.
通常不太有。我们到那儿的第二天，
嗯，
第二天吧，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开始下雪。一开始飘那个雪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就是在国内你也能见到那种场面、
嗯、
但是后来就发现那个雪啊
失控了，
它不停
就一直下那种很大的雪，
而且它不化，所以我们其实它我估计我感觉也就下了个三两个小时的，
那个在莫斯科阴谋
差不多，
对，它的积雪就已经很明显了、
okay.
就已经开始挺厚
的，它是飘那种鹅毛雪是吧，就是那种、
嗯、
OK，
感觉还可以，因为我们在上海生活基本上是不太能遇到这种情况、
嗯、
我感觉都已经有点类那地方有点类似于东北了，
嗯，
气候的那种感觉，
嗯，
对，就可能
我记得当时气温都负十几度，我就是那是我第一次见着，就是第一次看到我手机显示负多少多少度，
我们也零下了，
对，
但没有很夸张
，OK，
没有很夸张。
其实那天看那温度是还挺低的，但主要那边风不大，
对，
啊、
体感还好
啊，
所以就是可能天气，我对我来说啊，天气给我的好感会挺重要的，
嗯，对，
就它就是属于那种雪下完了。就大晴天、
嗯、
然后那个天特别蓝，
那真的是还不
错，香甜没有、
哎
啊、
我咱们先夸啊、
嗯、
先夸
先夸再骂，
一会儿再骂、
嗯、
啊，一会儿交给祥子来骂，骂得很狠，
祥子嘴巴已经开始热身了，
咱们这个就是实事求是啊，纯粹是个人感受，
嗯哼，非常主观、嗯、
对，
嗯哼，
反正就是这么个地儿吧，就是全明星、
嗯、
全明星咱们有必要细说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公时
啊，
反正今年全明星整体来说比赛本身还是让人蛮失望的吧，这个应该是大家的共识、
看着直播这想吐了，哎
哎呀，
那你就能想象我在现场的我们是什么感觉了，
我们
至少还能吃点爆米花吃个热狗，
爆米花
啥也没吃上呢，
没有买不动那比赛都没有兴趣都没有兴趣让我去买爆米花，
对
对，我隔壁那男的都睡着了，
啊，你隔壁的男的，
那
不会
是那不
是
阿妈有前科的那个吧？
哎，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他，不忘初心。
啊，还是曾经那个少年。OK，
对，反正今天全明星，我觉得没必要太浪费口水在这件事情上吧，就是真的蛮让人失望的吧。
我以为你们都会一人啐一口呢。
我们留后面。
OK OK OK，
他还有更令他生气的事情。
好 OK，
对，我们先去了印第安纳，对，
嗯哼。
然后在印第安纳，在印第安纳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
印第安纳，哎 ，Eric 那个之前跟我说，他对印第安纳那边最大的印象就是，最深的印象是他爸带他去买那个宝可梦的卡。
哦，我们也去了一家店。
我们哪只去了一家店？
专门买 Pokemon 的，还行。
就是卡店
啊，
对，
我小时候还没那资格去，我就超市里买那个
哦，
收银钱的那个，它摆在那儿，那几块钱一小包，
哦，
OK，
我们特意去了一个卡店，我都是没想到这么个破地儿。我说的破地儿，
那么牛逼的卡，
这么小的一个城市，居然还有，
就评分只有六分的店，这个城市它居然有卡店，
它居然有一个专门卖这种球星卡呀、什么这种游戏卡的这种店，我真的。
Okay.
就专门做这生意、别他什么都不卖、他不是带着卖的那种，他就专门干这个，一个老头在那，而且那老头说他干那个干了20年，
蛮久了、
这文化
我都难以想象20年前
老二次元了，
20年前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就已经有这种店了，真的是，而且我们还是冒着大雪开车干了半个小时才到那儿。
他是在就是周围什么都没有吗？还是说
一片住宅区里面？
哦，
对，在一片住宅区里面有这么一个店，然后我们就去陪一个人去看一下，对，
捕龙吗？
显然我最喜欢球星卡了。
哦，
对，而且甚至那个地方的，以他的这个入手情况来看，感觉那地方货还可以。
是的，收获满满，
买了一打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你小时候在超市买 Target？
对，差不多
就啊，我们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
对，我们还去了那个在印第安纳还去了一个 Target，
我们在那个 Target 里面待了一个半小时。
你以前住在那儿的时候你会去吃中餐吗？
也吃过
哦。有什么
这我们就吃点 Chinese buffet 嘛，那种就是
Chinese buffet。
哇哦，你一说出来这东西我都没想到它是中餐。
Chinese buffet。
OK，
自助Chinese buffet。
你这么说，我以后约会请女儿出去吃麦当劳，我可以说请西餐呗。
啊，没毛病，
西餐，美式西餐。因为我们在那儿基本上没有找到什么中餐，我们在印第安纳基本上没吃中餐，
好像就那什么 PF Chang's， 我都不知道那家店干嘛。
PF Chang's 什么
没有那种连锁的吗？什么 Pan Express 这种东西，
这那叫中餐呢？
我中堂鸡，
我们指的是
他们指的是正儿八经的
地道
中
餐，中国人标准的中餐。
我们你下一个说出来不会就是幸运饼干吧？
Fortune Cookie。
那个我们还真遇到了，在一个卖做那个佛的店里面。
对，
越南餐馆送你们？
对啊，那个餐馆里面卖
的。所以你打开后是中文的吗？英文的？
你猜的法文。
对，我们在一个越南餐，但是那个越南餐馆，我觉得它也不是很地道，因为它里面卖大量的什么 Hong Kong style noodle，、
是中国人开的越南餐馆，
不是中国人开的。
但确实我一方面我很难分辨他们到底哪人，因为他们那个
应该是越南
Y Rye 和 Fry Rye。就是你小时候也有这说法吗？你往上 fry rye or why rye？ 就你一下眼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我们甚至后面还遇到了 purple rye。
对对
，purple rye，
purple rye，
purple rye。这 rye 是什么？
你想一想 ，why rye
和 fry rye，
fry rye， 在一个餐厅里面可以，在一个这种
米饭，
哎，
罗领啊，
Purple
Rye， 对
，OK，
就感觉人一说出来特别 local，
对，然后
地道，
对，我们从此以后，那个妈帮我盛碗 Rye， 就是这种状况了，已经。因为呢，我这个人中国味太严重了，
嗯，
就怎么讲呢？
都吃
了，说是中国味，中国
味，
但其实就是东亚味，
嗯，
就是
你得来点米饭，
对的。哎，不是米饭，就是烹饪方式和调味得是
煮熟的、热的，
亚洲的、东亚、东南亚。
OK，
这种的话我就 OK。你让我每天吃这些，我可以。
嗯，
但是你让我每天汉堡、薯条，我真不行。
嗯，
我真的不行，就我上牙糖都卡秃噜皮。
那段时间捕龙状态特别糟糕。
对，
首先因为他两天还三天没有吃到中餐了。
对，然后加上我到那儿第二天就感冒了，
那状态很糟糕。
我也很明确的提出这个需求，跟大家提出这个需求。
我今天必须得吃。
我其实去之前已经跟他们打过这个
预防针
了。我说3天之内我一定要吃到。
打什么牌子？辉瑞。
辉瑞的那个小蓝丸。
真吃到了，真吃上药了。
OK。
然后大家也很迁就我。
嗯。
然后就是也穿插着吃了一些吧，但是说实话，那个印第安纳这确实没什么选择。
嗯。
就是可能吃了一些日本拉面，吃了一些佛。我是真的不爱吃米粉的，不爱吃粉类东西的人，但是我甚至那一天都觉得那个粉很好吃，
因为烹饪方式对了。
对， homesick 了。
OK，
你看我热汤热水的一碗热汤粉，或者一碗热汤面，你知道对于在那样的状态下的我是多么大的慰藉吗？
哦，那家佛店还有卖紫色的
非常
糟糕，珍珠奶茶
那个东西非常糟糕
，Bubble Tea。
对，真的就是感觉他们上来就你已经知道哦，这些人他们已经尽力了，已经尽力用想象力再去揣测这个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对，反正总的来说，我的评价呀，就是印第安纳这个城市有它自己的魅力，
嗯，
对，有它自己的特点，
但不多，
但是
没有
必要
再办全明星了。
如果可以，要不把球队也捡走吧。没有没有没有，
大
概这个意思，
大
概
这
个。哎，所以在我们在车上就其实几个人就得出一结论，就是真的还挺佩服那些在小球市待着的那些球星的。
对，我真的无法想象，
嗯、
就是当然了，一方面他们本来就是美国人，
嗯，
这就跟把你
外派到其他地方工作一样，
比如说让你去什么，嗯、我这样打比方，
让我去广州，
广州对于印第安纳来说还是太发达了吧？
我知道，我知道。
让你去
淮安吗？
啊，差不多。
嗯，
对，就对，对你还是你情商
对啊？
你这样说自说自，
但其实不太对，
就不会出问题。
嗯、
去
淮安
去领
美食之都呀！
啊，对呀、啊，去领个地个，
这刘弟也很多好吃的，好吧？
对，所以中国就没有办法去类比，
嗯、
你知道吧？
嗯哼，
咱不谈这方面嘛，就说城市规模吧，
嗯、
就类似于，比如说放到我老家一个中国的可能三线城市，
嗯，
的这种地方，就是你在那儿待，你作为一个可能北京出生的。
嗯
或者什么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出生的人，让你去在那个地方一待待十来年，
嗯，
然后还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儿
啊，打球
就打了打球训练。
我在那小地方，甚至连摊600万都没有机会。
对你都不知道，就是你都不知道钱去哪儿花，你知道吗？那地方，那地方我们在那儿基本上没有看到什么大牌商店吧？可能有，但是我们真的没看到，就是没有到了那种说你随便到哪儿都可以花消费啊，都可以有很多可娱乐或者可消费的东西。你就美国城市嘛，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住，你知道的。你如果赚像保罗乔治什么的，就是拿顶薪的球员，一年上千万美金，你告诉我他这钱往哪儿花？
网购，
网购是吧？阿里巴巴。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我在一家跑鞋店买东西的时候，
嗯哼。
那个店员跟我们聊天，你知道美国人超爱聊天，
嗯，
问我们说这个牌子就是 Brooks、这个跑鞋牌子，说你们在中国能买到吗？然后我就记得箱子在跟他解释说店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网上买 like 淘宝、阿里巴巴，然后他居然明白了，
对对
对
他居然知道阿里巴巴
AliExpress 吗？
就直接说阿里巴巴
速卖通嘛，好像中文叫什么我不知道，
速卖通，
因为俄罗斯人管这个叫速卖通，
他们就这么叫，
对，就是
他们说中文
啊，不是，就是那边中，我不知道，好像是因为这个，阿里巴
巴
的
业务都扩展到俄罗斯去了，
很多的很多的，因为现在不是因为制裁，七七八八的，反而就是
苹果强。
有一个，其实他们球星如果平常这个赚了钱，还是有地方花的，
嗯，
就只要你碰到 event 就可以，
对，你可以不停的，你可以出去停车，
哇，真的惊呆我了，就是60美元，
60美金的停车费，
一个小时。
你进去就是60，
对，不管停多久，60美金。
这个地方可能平常停车就一两块，
嗯哼，就是因为有这个活动，所以就
60美金
。
什么叫市场经济？
下手太狠了！
哇，那只看不见的手真的在狠狠的掐了我一把，你知道我付这钱的时候，哇，真的
60美金，我们当时都
傻了。人家特别堂而皇之，直接就是一个大的牌子放在门口，就告诉你这是 event rate。
OK，
50美金，60美金，
明码标价还行
啊、哦。但我就想，你们这个地方没有 event 谁来啊？哪次来不是 event？ 你就告诉我一个体育馆。
对呀、啊，对呀、啊，体育馆。
你相当于其实永远都是 event rate。
嗯，
对，60美金停一次车，60美金呀、啊！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贵的停车费。
那如果停一年呢？
赚了、
你停一年是为了等下一次全明星吗？
60美金，你算了，60美金。折人民币
7块吧，你就算420，
嗯哼，
400块钱。哎呦，你这么一算的话，折合一天才1块多，好值啊！千万别开走啊，开走回来又是60。
但你保不齐他给你叫个什么拖车给你拖走，
嗯，
那就1500刀起。
当时咱们不还说来着，下大雪拖车不出来，咱就停路边吧。对，反正挺离谱的，就是当时真的震惊我们了。我们在后来去洛杉矶都没有。
嗯，
都没见到过能企及到这个价位的，这个哪怕是那个叫什么加密网，
没有那么贵，
湖人主场，哪怕湖人主场比赛也没有那么贵啊，
没有，
对啊，完全没有，太离谱了吧？ $60的停车费，对吧？
反正也见证就是他们这边一有赛事挺疯狂的，那星巴克也让我终身难忘
啊！
这我觉得捕龙骂的是比我狠得多的。
试问，你见过一个星巴克里面的店员最多是多少人？
我觉得，
或者就说，
这样吧，
通常你认为一个星巴克里面应该有多少个店员？
我觉得五六个都非常多了。
你觉得四五个
啊，差不多？
你觉得五六个已经非常多了？
对啊。
我们那一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写字楼，哎，那好像还是个酒店是吧？
一个写字楼。
一个写字楼的一楼，
东海楼下的。
我们每次说到这个，大家都喜欢拿这个一模一样啊。
啊，
它甚至都不算是一个全尺寸的，
它还没有那个外面坐的那个区域。
对，
啊，
它都不能堂食的，就是不能堂食的，就不算是一个全尺寸的星巴克的店，它就算是一个 booth，
啊，
一个星巴克，说白了里面就只有排队的地方和吧台，
嗯，
里面操作
间，
对，它的那个吧台里面站了7个人。全部都是做咖啡的。
哇哦！
你以为这样就够夸张了吗？
嗯，
我们点了4杯咖啡，做了20分钟，
我们差点因为这个咖啡错过了爱德华兹的采访。
对，
还好爱德华兹也迟到了。我都怀疑是不是他在我们这同家店也在点咖啡，
也在等。
4杯咖啡，7个人做了20分钟。
好吧，
就是我
点的人多吗？
太香，
只有我们站在外面。他们那边还没有那个手机点餐，
他们甚至出餐还是一杯一杯出的，
接龙是吧？接力。
对，我就是看着那个里面吧台里面全部都是人，然后有至少3个人就是在走来走去，什么都不干，
是不是解决了失业率
？You got the fucking point 。真的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
奇观，
我觉得算是一个缩影，
奇观
美国社会的缩影吧。
OK，
就这个就是我很想吐槽的一点了。
嗯，
当然了，总会有人呢觉得说
挺好的，以后
你们中国人就是不会享受生活啊，
嗯，
对吧？你们就是被压榨惯了，被 PUA 惯了，所以才什么都要快。人家这个是享受生活，
嗯，
那不着急，总有这种论调的，对吧？
嗯，
但是我是接受不了的。
嗯哼，
就是属于。你要说你那店里就一个人，
嗯，
对吧？你应付不过来就算了。这么多人，4杯咖啡，你给我做这么久，你做5分钟也就算了，20分钟，你说你告诉我4杯咖啡放在我们此时此刻出去随便找一家星巴克，4杯咖啡，一个咖啡师你觉得要多久？5分钟上不来，立刻投诉好吧？真的是，我大骂，没那么夸张啊，但肯定不会那么离谱的，对吧？
我是觉得就是。很多地方你去点这咖啡，在国内的话，你是知道里面的人他在忙碌的，所以我这个单等，就是是有一个这个预期的。
对，
我们是没有，大家就是进去的时候，那些人就跟土拨鼠一样在那上
面，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你知道吗？
土拨鼠
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把一个杯托，从左边搬到右边，从右边搬到左边，
就是一直在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就我为什么说这个算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就是以我个人的角度观察来讲，我这一程整个旅程当中遇到太多这样的瞬间了。
嗯，
只是这个太离谱了，然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遇到的绝大部分的公共场合的工作的人，或者是服务业的人，全部都在，我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超市买东西结账要排队，但是其实整个超市里也就有10个顾客嘛。有3个吧台，三个那个通道在收银，也就10个人嘛，然后在排队。你告诉我在排什么？就是在聊什么？他们在吧台在那聊什么东西？
他们喜欢聊天，这个是。
对，在聊什么？
就他们会忽略后面已经站着20-30个人，
就是
比如说机场那个，
但是你不觉得只有我们着急吗？
排队的老美也不着急吧？
对，好像显得我们着急。不应该，反正就是有这么个现象吧。对，印第安纳差不多这一趴就是这样。
嗯，
后来我们就去那个洛杉矶了嘛。对，我们就去洛杉矶。去洛杉矶的路上，我坐到了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坐的，你没有坐过不能选座的飞机吗？不叫不能选座，我说的不准确。
对，
是没有固定座位的飞机，
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座位，
不知道，
然后上去之后听他给你安排。
对，
不是听他给你
安排，
先来后到，
随便坐。
对，先来后到。
你在美国生活这么久，
没遇到过，
你都没遇到过，你遇到过吗？
没有，
被我们遇上了。
哇，就是他会先把你的这个票分成 A B C D E 登机组
group， 对，
嗯哼，
这个 A 组先上去以后可能10个人吧，
嗯，
先把这10个人位置他们自己找一个
就你上去
风水好的地方，
你
自己躺
下自己坐。 然后就是挨个
C D E， 我们是最后那一组，你可想而知，就是我们剩下是零星几个完全不挨着的中间的位置，
对，全部都是中间，因为他那个飞机国内的航班嘛，也不是大飞机，这就是两边中间一个通道，
对，
两边各三个位置，
窄体机，
对，各三个位置就很标准嘛，就正常这种客机。
然后你想，我们几个是带着很多东西的，因为我们这所有行李都是要背着，就是说在美国待十几天的这种计划打算上飞机的嘛。
然后我们要整体把所有东西从印第安纳乔迁到
洛杉
矶去，
所以我们在上机两个一人就是一个登机行李，其实背那包也很大也
很
重。
嗯，
然后我们要拖这东西到处找座位，而且经常你是遇到
我们上去的时候那个行李架上已经不可能有空间给你放包的了，
然后你就会经过一些座位，然后你就想，哇，这两个人体型看着还行，不会让我坐中间太挤。
对，
然后你问这个地方能不能坐，就我，然后那个人会跟你说，啊，这地方其实有人了，但他去其他地方找放行李的地方去了，那就只能继续往后再找。就整个机上，
okay.
我们找座位这个过程可能得有20分钟。
对的，就是你要想到这东西肯定是比、肯定是比指定座位效率要低很多的呀，对吧？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这个航空公司，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什么航空公司 ？BBA，
西南航空
，OK，
美国西南航空
，OK。
我不知道这个航空公司是不是所有飞机都这样，有可能不是啊。但反正我们坐的就是这个，而且我们中间还转了一次机，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两次。
就是你第二班机还是这样，
对的，
也是。但我们就有心理预期了
，OK。
然后那个
我们就显得娴熟了很多啊，
做烂的搞随便吧，
上
去
就坐。
真的讲实话也无所谓了，被折腾了。
对，
那个我们四人同行嘛，另外一个朋友说他最后剩下的那个座位是夹在两个巨胖的人中间。
美国的肥胖率你们也是知道的。
但他说在美国会说这个人是巨胖的，真的是我能想象这个人有多胖。
其实呢，说不好听的呢，像我和祥子这种一米七几的个头也不是很胖的人，我觉得我俩真的就是算不错了。你像阿茂193这么大个还要拿行李
崩溃。
对啊，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很高。就是
他说当时他看到那两个人的时候，这是他唯一的座位。
实话，整个人。
他说有一个小黑哥跟他嘿嘿一笑，然后腿挪了挪，让他挤了进去。
是啊，就是真的，哎呦，我就只能说这个航班，在我看来啊，只能说这个航班算是把美国人的这种有钱就有地位的这个特点，算是放大的淋漓尽致。
嗯，
对，因为我们这个票其实比较早就别人给定好了。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事儿。
你有钱，你买 Group One、Group A， 你就上去随便
选。哦，就是它这些价格也是不同的。
啊，当然不同了。
哦，我以为是它系统。
那这是共产主义了呀！
我甚至怀疑他们这种按照对他们这些网站的这个尿性的这个经验来说，他甚至有可能有一个竞价的环节，但我们不知道。
竞价都很难讲，
真的很难讲。
对，你有钱你就能随便选。
是啊，因为我后面那一程回来的那个航班，我其实我有看到竞价这个选项了。
嗯哼，
就是我们还有几个座位可以升级。
嗯哼，
但你现在你愿意付出多少钱呢？你可以填个数字。对，可以背一下。
哦，天哪！
啊，对，大概
这么比俄航好很多。
这个，
俄航我看了一下，头等舱跟我们后面经济舱坐的差不多。
这个，俄航永远比计划的要早到，是这样的。
是我们倒是晚点了，但是我们准时到了。
再大的雨都照起飞。
对，反正就是有这个说法吧，就是因为就是开战斗机的退下来的，然后
有这个说法，有这个优良传统。
对，有这个传统啊，
无论什么天气都给你起飞，
使命必达。反正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晚点了半个小时，登机也晚，然后起飞也晚，
但是早到了两个小时，
但没有早到那么久，但是反正是。我记得我出去的时候反正是准时的，就我出已经出机场
了，出去的时间给你抢回来，
我出机场都是准时的，就是落地时间是我出机场的时间。对，我还不包括过关什么的，
这个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啊，对，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嘛。我们的这个那一程非常的劳累，非常劳，而且又是一个凌晨的班机，
红眼航班，
对对对，等于我们很早就出发。天还没亮我们就到机场，然后就搞了这么一个。
天哪，
紧接着呢就是租车的环节了。
哇，在洛杉矶租车。
这个那个刚捕龙说是这个天没亮的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是四点钟从美东的时间
来到了美西，
来到了美西，
也就是说我们
飞了
洛杉矶，
飞了就总体飞行时间加起应该有六七个小时，
对，但是
但落地时间是九点左右，
对。
就反正中间有跨时，
对，
时区，
我们早上出发，早上到的，因为我们跨了时区，对，我们从美东到了美西，也就是说，你如果只是看钟的话，感觉我们只走了一两个小时，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已经经历半天了，对，我们中间在菲尼克斯
转
机，然后
大太阳，
对，到了，
然后到了洛杉矶，
安大略，
安大略。安大略不是加拿大的吗？
哦，不是，是那个洛杉矶安大略机场。
哦哦哦，
安大略那个机场，你说那个机场是不在洛杉矶
？OK，
市区的。
OK，
然后
是国内航班的原因是吧？可能因为
不是，是因为那个机场离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比较近。
啊、
对，然后
就有点像你飞浦东或浦、那个浦东或虹桥那区。
OK，
浦东和浦西也对，也对，一个意思。对，然后我们就到了之后就租车嘛，也是提前都已经在网上操作好了。然后那个我大家众所周知我没有驾照，所以呢我也就是只能依附于他们，我就没有发言权，就只能帮大家看看行李什么的。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跟行李待在一起待了很久，
后来回看了一下那个
跟行李在说话是吧，回来的时候
我们
在跟
行
李说话
了，没有，就是当时我们从机场那个拿了所有的行李到了那个租车的、的那个大厅里面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我就啥也忙也帮不上、我就把那大家行李都放在我这儿，我帮大家看着、我坐在那儿等、我觉得我在这里过了很久，
真的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
所以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的事儿简而言之就是他们没有认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一个翻译件。
Well OK，
总之就是手续上的一些东西、
okay、
再加上他们的排队效率，他们的服务
效率，他们一共四个柜台两个服务员、
okay、
然后再加上、就是、
他两个人要操作四个柜台，
就你想那个我
还是说另外两个柜台就关的，
那另外两台没有人、
我以为他两个人操作四个，
对、
反正没有人，没有人排队、只有我们去的那个车行他那个柜台是在排队的、
okay、
但他隔壁那个呢也有一个小小的队，但我发现我们这一列的这个柜员会在这两家就是来回窜，就他要兼顾旁边那个东西，
一个人打两份工啊，
卷是吧
？Side hustle 啊，OK。
然后我们在排队的时候，我们就排了得有小一个小时
啊。
然后到了我以后呢，就是我也在全就是不同地方都有租车的这个
经验。
你像在英国的话，你就是一个中国驾照加一个翻译件，那翻译件说白了，你就是。对吧，只要是一个所谓他能看出来是个认证机构、他就认、我在马尼拉租过车、日本租过车、然后在美国之前我是有驾照租车、那好租，那我想说你美国就是一个靠车出行的国家、你这方面不可能整太离谱吧，然后也是提前找了这个有人家有认证的这种翻译好像这种、翻译证件准备好了给他，他说这不行，你得去我们网站上认证一下这个东西，然后阿茂当时就很聪明嘛，他就那个去携程上，然后弄就是把我
你这个很聪明说的很微妙，
什么搞雷假的，
不是不是，他那个做法就是他那个做法就是最快的，其实因为我还傻乎乎去他那官网上找，根本找不到那个接口，就是他把那个藏太深了。然后阿茂是去携程上，携程会给你出一个翻译件，这个翻译件他会你把驾照信息输进去以后，他会给你出不同车行的版本。
哦。
对，他其实也都是这些公司其实都在国内是有做业务的，所以
中国速度
他花了大概就不到十分钟时间、其中有五分钟还是在等我在官网上找，而最后就别闹了、就赶紧给我，然后就对，就然后就弄出来了，然后他这个我们就拿好这个东西，还好我们不用排第二次队、就是我们他说那你就下一个来找我们、然后给他手机上给他看了电子的他认可了、车，然后就填一大堆东西，然后我们要不要买保险，这反正又弄了小半个小时，终于可以去开车了，然后因为我是飞机嘛，所以我就那个没有戴隐形眼镜，就是因为觉得眼睛不舒服，所以我戴框架眼镜，我那框架眼镜度数是不够的，是开不了车的，然后所以就是虽然是我租车，但是是阿茂开出去，但在开出园区的时候我们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被拦住了，
我们被拦住了、
哦、
说要看我的，就是要看租车人的驾照和信用卡、 那也没问题啊，我都这些东西都有、
嗯、
然后我就把我给租车的这个公司的这些东西全都给了这门口这个门卫。
嗯哼，
门卫在看的时候突然出来一个五六十岁老太太，就说不行，原因在于她没有看到任何纸质的东西，我给她看的是电子版。但那个电子版上面其实是有这家租车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啊、
嗯、
什么外包啊、
嗯、
这个东西其实都清清楚楚的、
嗯、
也是英文翻译界所有东西全都在上面、
嗯、
他就不认可，然后就把我们说你们得停到其他地方去，然后他得把他的经理叫出来。
哇，
然后我就想说我车都已经
太
让我租
了
就是你出门拦我是原因是什么呢？然后我们等了二十分钟我们三个人在车上一句话没有说。
对
一句话没说，因为都很
难评。
对，
心
无语。
对，
无语。
对，阿茂就那边奔奔抽烟，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确实也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一个习惯性思维，就是
自叫什么
反省
反省，
对
省，
看我有没有哪儿可以做更好的、
嗯。
那说白了，我可以更早的在国内这个、这个像携程啊或者什么这个飞猪啊这种平台上去申请好那个小白本。
嗯，
那个小白本呢其实也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小白本跟我这翻译件是一点没有区别的。
对，
因为中国它并不是一个国际驾照认可的一个国家，所以你申不了
加入、
嗯、
对对对、
嗯、
但是呢美国人他会认为那个小白本是国际驾照
啊，
是的
啊，自己骗自己。
对，其实他就认为你出示这个白本你就相当于出示了国际驾照，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东西。
对，
其实你看一个翻译件跟看那小白本是没有区别的。
好吧，
那阿茂他是有准备的，我是没准备，但是我是租车人，所以我们在这等那么久、
嗯、
我还在想这事儿、
嗯。
然后他们就把经理叫出来，经理出来以后也找不出任何毛病。
嗯，
就是我这上面所有东西都有啊，然后你这租车行都已经让我出来了，
你怎么给我的钥匙呢、
他最后就说你租的车，那你就得开出这个园区。
是的
，OK，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很不喜欢的。
就你觉得太机械了，就是他们走、这个、
不是机械，
是
就是他、
他在给你硬找事儿，
一定要找一件事情。
因为说白了，我们这个我们还额外付了费用，就是我们随车的这四个人是都可以开车的。
三、个，
你要愿意开吗？你要有资格开吗？那其实也是可以开的，但我们是付了四个人的钱的。
OK。
所以就是我也不懂你这到底为什么要卡，所以我阿茂还换了个位置，
嗯，
然后我开出去，其实是更危险的事情，
嗯，
因为我那个近视度数其实是、
他们不管，
满足不了，
你就过那个闸口你就下来换，
对的，
对，
我
们
就操作
一出去一出门，阿茂就立马要停下来，然后就是换了个座位，
对啊，
是的，就是我们在很多环节上都能体会到。
不知道怎么说，该说他轴吗？还是
我不觉得他们是针对啊，我不觉得是针对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办事逻辑吧。
轴，
嗯，就是他一定要找一件事情来，好像是在显示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流程走，哪怕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重要。
反正给大家也提个醒，就是出国这个开车该申请那些东西，反正提早在国内拿到就是最方便
的东西。包括
我是觉得，哎，可能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那个，比较
你美国人
好说话，
美国人说能来事儿，
可能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好说话，好像遇到这种事儿，我们就总是下意识先想，
是不是我哪里做没做，
我们怎么弄啊，这东西咋那个，有没有可能我就强硬一点也就没事了。我就是，当然了，前提是在我知道我这些东西都已经搞好的情况下，我分明就觉得你是在为难我，
嗯，
对吧？我们就是不要任人宰割的，
嗯，
对不对？
嗯，
当然了，这就是一个小插曲了。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反正也拿到车了，
嗯，
然后就来到了大洛杉矶地区。
OK，
洛杉矶，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洛杉矶了，只是我们到了洛杉矶之后，
还去了 Vegas。
第二天，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开车去，四个人公路片《末路狂花》开始了。
哎，就不得不说，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我觉得美国的交通就是开车的体验
是
非常
好
的，
这个是要夸的，这个哪怕是
好特宽敞是吧？
嗯，开车在哪呢？我不知道，车少，
一路宽是吧？
是司机的原因吗？
长安街您去过吗？ 块。
他们那边路道真的是不宽，我觉得就是一个开车的驾驶习惯好。
这个哪怕是我不开车的人，我都能体会得到。就我虽然不开车，但是这些道理和规则我都是懂的。
嗯哼，
对，所以我自己也能体会到，就很明显的很多东西还是整体的行车素质吧，我觉得确实是很好的。
比如说有没有具体的
前提？你要知道这个前提是在于什么？以我的理解啊，他们没有那个电子警察。
嗯哼，
对。
所以也就是说在路上开车，你只要不被警察当场抓住，干任何事都不违法，就是咱们说的通俗一点、
嗯、
对吧，你只要周围没有
倒着开，
嗯，
当场抓住你，
嗯哼，
就不犯法。
OK，
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哦，我们还是基本上不会见到有人违章了。
你指的违章是闯红灯
车什么的？
当然闯红灯是大罪。
对啊，
就是包括那个，
就是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听众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的，就是我觉得就 stop sign 这个东西吧、
嗯、
stop sign 这个东西算是很能体会的、
啊啊、对，
大家如果没在国外开过车的话可能不太清楚，就是他们会在几乎所有的路口吧，几乎是所有的路口吧、
嗯、
都会有一个上面写着 stop、
嗯、
红色的一个标、
嗯、
对，这个大家在电影里面应该经常看到、
嗯、
一个八角形，
对，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呢？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
嗯、
在这个路口、
嗯、
你就一定要停下来。
嗯，我知道我在也有这种情况，俄罗斯、
嗯、
它也有一个标志，然后写的 stop，
是的，
俄文的 stop， 然后但是读出来跟英文一样的，然后所有的纵纵纵就过去了就是有的
纵纵纵，
这
个东西因为 在,、
嗯、
在中国没有、
嗯、
所以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啊、
嗯、
就是这个东西就它的，我的理解呢就是它的作用跟红绿灯是一样的。
嗯哼，
只是说它
它就摆着，它就在那，
它不会变而已、
嗯、
但是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一定要停，然后呢按照这个严谨的说法是一定要保持静止三秒，
不是静止，是你静止以后你要开始头要有非常明显的左右
观察路况，
对
对，
看到这个动作，
对、
嗯、
在确保没有情况的情况下，
这个是标准操作嘛，
对
对
对, 对,
对，它的目的其实也就是这个嘛、
嗯、
就是在尽量，我觉得这个是高效的一个设计，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大大的节省，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红绿灯你最起码二十秒吧，也要有吧、
嗯、
一个红绿灯、
嗯、
红灯二秒要等的，对吧，但你这样的话三秒钟
嗯
你就可以走了，
嗯，
如果没有别的车的
话，合理，
对，相对来讲我认为是更高效的。然后在这样的，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大家还是，我没有见到闯 stop sign 的，因为当然了在那儿一旦被发现闯 stop sign 这个罪也是很大的，
嗯，
就在交通法上来说也是很严重的了，跟闯红灯应该没区别。
而且说实话，其实你如果我没有在这边开过车的话，其实你猛的一听这个设计的话，你会觉得那这个东西其实会造成路况的拥堵。
实际上
来讲，我觉得他们就是设计 stop sign 的这个位置其实都是还挺合理的。
对的，对。
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我觉得它是便利了，不管是行人还是行车，其实它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
对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是那个摩登家庭那个剧里面其实有几集就是在讲那个女主角她去申请一个 stop sign 想要放在自己家门口，对，申请特别特别难，
是吧，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另一方面，就是说
经过设计就是考虑，就是
我觉得她可能还是会考虑一些东西吧、
嗯、
确实我们在社区里面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 stop sign 特别密，
非常多，每一个路口都会有，
对，
而且是全向，每次遇到这个 stop sign 如果这条路上面比较多的话，就是你跟车就不是一辆车的话，比如说有三四辆车的话、
嗯、
你会发现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头车停然后过了之后后车还要停
继续停，
对、嗯、而并不是说我这一整排、哎、我一整、
嗯、
一整列、
嗯、
几台车都停过了，
但规则来说也应该是这样，
对，因为头车停了嘛、嗯、理论上来讲头车停了之后我也停了呀、
嗯、
那我停了之后那我跟头车一样等了那么长时间、
嗯、
那是不是我就不需要再等了呢、
嗯、
但不是这样、
嗯、
但是所有人都会每一次还是要等自己的那三秒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整体的行车素质包括车让人就是基本操作了嘛、
嗯、
车让人这种我们现在也我们很多城市做的也挺好的，这没什么可说的了、
嗯、
但是车让车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挺难的一个事情，
这个要看一点你的驾驶的技术然后经验、
嗯、
然后你才能做出让别人的这个、
嗯、
对，因为他这个比方说我们从这个岔路上来，
嗯，
人家在主路嘛，那路权在人家嘛、
嗯、
对吧，但是他们会车比如说如果主路上车很多的话，如果别人不让你你永远都上不去，
嗯，
对吧，
对，
但是永远都会有人让你，
嗯，
而且如果
主路的人让你哦，
对的，人家会停下
来，他会让你 就是我打一左转灯，那肯定是要往它反方向去，
对，
它就会主动停下来，
停下来，等于后面的车就都停下来，这样你就有一个空隙，你就可以，你就可以过去。对的，
那其实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呀，对啊，
对啊，你就想嘛，路权在人家，他不停没问题的，
对
对啊。但是他如果没人停，
嗯哼，
你可能真的要很久很久，你都不知道啥时候你才能上这个路、
嗯、
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是蛮好的，
而且开车不磨叽，
不乱按喇叭，不磨叽、
嗯、
然后也不会，
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我们去从那个洛杉矶开到拉斯维加斯那条路，它那个公路是双向两车道，只有两条车道，很 窄、
啊、
很
窄，嗯，
但是这个地方我没有看到什么事故，我很奇怪，就国内经常我开出上海去什么江苏浙江那个路上，我都不知道那些车怎么撞的，说实话。
我的看法呢就是去拉斯那个去维加斯的那条路上呢也确实是没什么车了，所以这个你跟我就跟上海这周边不太好比，这个密度不一样，
嗯，
你这个几率就不一样，
嗯，
对吧，我但是确实也是那个相对来讲没看到啥
车祸
情况，对。那、
嗯 okay、
那个路其实真的蛮窄的，而且双向它还是
双向单车道，还是
对双向每天就是
就说白了
一向一车道，
对
对
对，双向单车道。
但是中间又不是说你不能开到那边去了，
嗯、
就是又
对、啊、
因为很窄啊，
嗯哼，
所以就但整体的行车状况还是非常好，
嗯，
对，就这方面嘛。对，我们是自己开车从洛杉矶去了维加斯、
嗯、
然后中间绕了一下，也不叫绕了一下吧，顺便去就是走远了一点去了那个死亡谷国家公园、
啊、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没什么意思对，我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它就是一些地质地貌，然后但是很不凑巧的呢，就是它也就是分为一些不同地质嘛，
嗯，
然后你可以
是就跟
大概介绍一下，
是一个
大概介绍一下死亡谷这地方，叫死亡谷。
我好像去了科罗拉多，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地方。
它为什么要叫死亡谷？是因为它是全北美就是
最
热、最干的地方
啊。
就是它夏季的温度可以，我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那个温度，它是可以达到50多，将近60
摄氏度。
就是它在那个图示上显示的全是皲裂的大地的那个样子，
盐碱地，
哇，就
那种感觉。
我们去发现是个小湖。
它的那个地方的特点就是说，就吸引大家的原因，就是因为说它那个地方因为
吓人，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地质，然后它会吸出盐分，
嗯，
然后就白色一片白色的滩涂。对，吸引人的就是，但我们到了，对，发现是个小
发现什么是个
小
湖，
小池塘
啊，对，
奇迹是池塘。
然后后来看一个牌上写说，因为之前的山洪啊什么之类这种事情，这边蓄力接水
淹了，所以就是它最值得看的东西我们看不见，你知道吗？所以就反正我们那儿绕了一下呢，就是也看了看吧，然后也下车走了走，但是我是觉得，去嘛可以去，
嗯哼，
就这个地方
提前下好地图，
一到十分。
六分，
中国人中庸之道又来了是吧？
我们确实去的时候就赶一个日落，那所以确实我觉得可能有地方我们是没有看到或没有体验到的嘛。
是，
但如果
那个破地方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那个是真的是，
好吧？
手机信号一个国家公园里手机信号都没有，
他在那个游客中心都没有手机信号。
对啊，游客中心有 WiFi， 但是晚上人下班了 WiFi 也下班。你敢信？
我就反正最后我们说下个地图嘛，我就去那边蹭 WiFi， 然后发现
下班了，
我就发现门口站着六七个人跟我一样，就贴着那个玻璃那个门，在那紧紧贴着蹭那个 WiFi 信号。
就你敢想什么地方 WiFi 还下班？
一关灯 WiFi 信号断了，真的，一关灯我那个立马网卡住。
反正就是可能如果大家也是像我们路过去玩玩，我觉得还好，
嗯，
还行。但是如果说就是奔着这地方去的，那就。六分，
那个地方应该有其他挺多可以去逛的地方，就是我意思就其他周边，不是说死亡谷这地方。
然后我们就去了拉斯维加斯，对，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呢，
待了几天？
两天
。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你只想象中像宿醉电影里演的呀？
哎，
嗯，
因为毕竟我们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也都来源于这些影视作品嘛。
嗯、
那影视作品夸大的还是有点厉害、
嗯。
但是我脑子里面首先想到的不是那个
宿醉
，我想到的是那个 Ocean's Eight
啊，
对，就是那种充满了机关算尽，
嗯、
然后充满了纸醉金迷啊，
谁
啊，顾启帆，这种
非常奢靡非常那样的一个，但是
那一面我估计是咱没看见，
对，可能因为咱是普通平头老百姓啊，所以没办法深入到那种，
所以你看你觉得你的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就是个旅游城市，
毕竟我们看球去的嘛，
啊，对，我们去看球了，
那个球，
对，
建筑球
Sphere
剧院，
对，
那个、
那个可能是我觉得还不错、
嗯、
实话实说还不错，一、嗯、到十分 Sphere 打几分？
打九分，
高很高，
我讲实话，讲实话，
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挺
震撼的，那一分扣在哪儿？一分扣在那杯太苦的咖啡上。
对，我其实觉得那地方也还不错，算是挺值得一去的。
你看了演唱会吗？李超还是
没有看演唱会？演唱会
我其实很想看 YouTube 那个，
嗯，
但是
演唱会不是天天都有的，
对，
嗯、
所以里头是放一个什么专门的片儿？
是有一个对专门的片叫
《
Postcard from the Earth》，它讲述的是它的这个故事怎么展开？
地球明信片呢、啊？
两个人可能去了外太空，然后那个去，
我其实没看懂，
殖民去了，
说实话啊，
是啊，殖民去了，然后因为你要飞去很远的地方呢，哎，我是不是应该先说一个什么剧透的这个警告？
警告 trigger warning
啊、
，spoiler alert，
以下的内容呢、嗯、可能涉及到 Sphere 里面的那个片子的剧透，但是 I don't give a fuck， 因为没什么剧情可言，对啊，
他就把一个风光片特别巧妙的。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一男一女要去到很远很远的外太空，
就强行给你安排
了一个
主线，
就是休眠舱了
啊，
进到休眠舱里可能睡了几百年你不知道、
okay、
然后他们醒来以后呢，地球为了唤醒他们的记忆给他们播放了以下的影像、
嗯、
地球是什么样的
啊，
然后里面就是这个风光
片，就是走进自然，
听上去还不
错，人与自然、
啊、
对，就是人与自然的各种风光片
OK, okay.但它的视觉效果呈现肯定还是很棒的，
对，因为它的拍摄的那个制式都是完全肯定是针对这个地方嘛，
对，
因为它的那个说白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看点就是一个
穹顶，
环
形的穹顶，
半球形的屏幕，
对对对，其实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球体，
嗯，
它我的理解应该那个整个
三分之一
球里面，对，只有一部分是那个影厅、
啊
嗯、那其他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逛的那些什么咖啡店啊
一杯不咖啡
楼梯啊，其实它就是占了大概，我认为啊，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
的、这个嗯、对对对，一个影厅，一个大影厅。然后，但是那个影厅的高度应该是完全是那个球体，
对，真的很高，
嗯、
那个真的很高，
嗯、就
所以
又高又陡啊。
所以我能看到，就是小红书上很多人说这个进去以后
找座位，
找座位已经吓到腿软，因为它、那个、
就堪比西南航空。
西南航空你要腿软你就坐不进去了
啊！
对，因为它的那个位置，它的那个座位设计的非常非常陡
OK
又很高，就是你想想那么大一个影厅里面，
堪比伯纳乌，
伯纳乌嘛，我是暂时没有去、
嗯、又陡又高的，也
说白了就是可能从后面推上你会觉得你自己直接、
嗯、
对
那
就
是这种感觉、嗯、
说实话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就是按理说美国不是很在意这种安全这种东西，很容易被人告了嘛，但是那个东西设计成那样子，因为我真的感觉就是你站在上面你一个踉跄
可能就往前倾一下，
你肯定滚下去，
我觉得主要我们也没试这事儿，
滚吗？
对啊，
那他们肯定得赔比大的，真的真的真的，
我们就可以体验到拉斯维加斯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雪下牺牲
者一去如傻。我觉得那个坡子
那个坡子
那个座位的那个陡峭的程度，你一旦滚下去是停不下来的。如果没人保那个你的话，就是在底下兜着你的话，
一路到底，
你是停不下来的。
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面前那面所谓那个墙，它是一个往远处伸展的一个弧形，会让我们有这种视觉上的这个。
所以你觉得不是真的陡？
我觉得它这个陡其实
心理作用。
我们后面还去了那个看球的那个地方吗？其实那个也很陡，
也很陡。
对，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大家习惯了，还好。
然后我是觉得，我真心的就是建议啊，如果大家去玩的话，如果你有很严重的恐高的话，不要去，
真的不要去，
真的不要去，你受不了了。
因为我在坐那个电梯的时候，我有抓着捕笼，我其实是有一点怕高的，我有抓着捕笼，就是我会发现我身体那个恐惧已经上来了。我其实知道这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身体那个恐惧上来，直接影响就是我。生理的数值
okay,
腿就有点不太对了、
okay.
我就抓着很使劲抓捕笼，我说
那个 Apple Watch 开始提醒你
您是不是摔得很惨
那个是我在外面坐电梯的时候，
我知道
有那感觉，捕笼的估计当时他吓一跳，
因为他的电梯是悬空的
啊，你
是
指
扶梯，就是扶梯，然后扶梯两边其实就是能看到下面
OK,
就是像商场一样
哦，
就是悬空的嘛，两边
我以为是那种升降机，
不是不是不是
OK,
所以你们特地买了高层，你买低层不行，
没有选，
哦，没得选，还是
不是我意思，
啊，ABCD 嘛，
嗯，
我不知道
组
织
是
什么，
做不同座位价格也不一样，对，然后那个东西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地方吧，就是如果你不是坐在正当中的最高度也合适位置也角度也合适的地方的话，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它是歪的，对，它是会变形的，就是它在那个里面有一个那个画面，那个画面就特别能体现这个事情，
那个火箭飞上去是吧，
不是的，是那个
什么一个教堂，
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我说的是教堂，
教堂那个也挺夸张的。
对，
我当时想说这个拱门设计的真好，所以后来发现走远以后那是两个直的柱子，
看到吗？在我的角度看，这整个教堂就是歪的呀。对，所以就是如果要去玩的话，我觉得如果你都已经去了，我们是第一次，真的不知道。
$90一个人的票，
我们给到的建议就是，既然你决定去，你也可以去，如果你严重恐高就不要去。
嗯哼，
如果你 OK， 你去就花多一点钱。
多好的位置，
多一点预算去买一个贵一点的好一点的位置的票，
靠一点的位置大概会
在多少钱，你的体验会更好。
我会觉得那个体验目前来说啊，除非你上到什么 VR 这种设备，就是这个体验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世界独一份吧。
它那个比较好的座位大概在什么价格，
它我觉
得$200-300，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觉得最惊艳的一块是它最开始这个电影其实出现的时候是正常的电影院的这种横画幅。
嗯哼，
然后他到了某一个瞬间说，那好，我们现在唤醒你记忆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他这个画面逐渐展开，
变成一个
下面到了这个球形的底，然后上面到了球形的顶，对，然后我们大概看视角是一个接近180度，这一前面180度和上面上到下180度基本上全都有画面，
对，等于就是说
就像给你戴了一个头盔一样，剧情的头盔，
对对对，
然后前面显示屏，
就是说白了，它的那个画面的设计是有针对这个、这个场地的一个特点来让你能更好的体验到这个东西的特殊之处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 Insta360 什么时候去里面投放一期广告？这太适合他们的广告。
有没有可能这个背后的技术其实就是我们
中国人做
很熟？
不知道，
你还挺爱国、啊。
对，嗯，但是那个。我觉得外面的那个球体表面，就是大家很多在 Instagram 上看到很多的
那个小黄笑脸，
对，各种各样的那种画面嘛，那个东西真的只有远看能看，
近看就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对，
因为它是这么巨大的一个东西，它只能远看，因为近看你走到跟前的话，
它每一个像素点之间的距离它可大，
其实很远，
对，可大
哦，所以就是一大面墙，我说这边亮，
然后上面有很多亮点
啊。
对，你要离很远，效果就会很好，就会很特别。所以你看，你网上面拍视频都是要么很远，要么
飞机上
拍嘛，对，效果就
会
很好，
对，那效果真的很好，
就
是远看。
对你走到门口的时候，啥也看不见。
走到门口，它那每一个像素点，那个特别像在东北那种浴场里边，东北浴场里面有一个红外线的那个发射的
跑马灯嘛，对，那种东西。
对，但它每一个发光点其实不大，相对于那一个
是。我感觉那个玩意儿。应该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些招牌上的那些之类的应该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太一样，
应该不太一样，整个体验还是挺特别的吧。但我其实不是很明白为什么那个玩意儿要建在那儿，
你为什么在 Vegas？
对，又是一个
你 Vegas 为啥要搞那个巴黎铁塔呢？其实我觉得就是
巴黎
这种奇怪的东西出现在
那
儿，
你还想整个 Vegas 怎么建在那儿呢？建在沙漠里
应该毕竟美国应该也就只有那儿还能建个城市了吧。
哎，但是真的我觉得如果下次还有一个理由让我去维加斯的话，就是去那边看演唱会。
你知道维加斯有一个很大的不是服装或者 Nike 的店，
旗舰店，
很大，对吧？
很大很大，
在一个赌场里。
不是，其实是那个就是一个
赌场的商场，
这类似吧，
海沙皇宫，就是你
就是吃
把
费的地方，
大家到了维加斯就会看到你们平时搜到的各种垃圾短信、骚扰短信、诈骗短信里面提到的那些地方，什么永利
皇宫、
是
美女和官，
对，全部都是那些，对，你就能看到那些实际的地方了，对，对，维加斯的部分，我们其实也就待了两天，然后我们就又开车回到了洛杉矶。然后就在洛杉矶一直，
所以洛杉矶有活动吗？
待了一周，对的。
对，我们要等。
我看你们 Vans 那个活动，
对 Vans 有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洛杉矶大概待了一周多，十天。洛杉矶的话，我想想，洛杉矶比较值得说的那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做这一期标题的，就是美国的小费文化。对你，
我先听一下美国人怎么说。
你那个时候，你印象当中，你那个时候应该还对小费这个东西没概念吧？
我的第一的印象反而是我回国后好像我爸还给中国人小费，然后人家震惊了啊。当
显然是这样，
是的，
你现在就算这么干也别人也会震惊，
对、你吃顿饭你突然掏一个五块钱给说这给
你
的，
你会知道，你会知道
说先生您要力学
你北面啊你会知道小你小的时候你那个在那边生活小费大概是个什么状况吗？
你说百分比吗？大概
对，就这。
我印象中，我因为那时候没有对什么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没什么概念，但我觉得知道要给几个，就你结账，对你结账的时候，它不是有个小托盘，
嗯，
你要放几个散钱放在上面。那具体放多少，有时候真的，像我爸有一次也说过，是像中国人都比较抠嘛，就可能就放个一块两块的。
嗯
哼，什么叫
放散钱？我们现在都放，感觉放我半年生活费进去。
对呀、你现在是要放个什么二十块钱在上面，是不是？
啊
二十，
对，
保守了吧？
啊，
真的，真的，真的有点。
对，就是我们觉得这一趟觉得很明显的吧，就消费这方面嘛，一个是物价真的很贵，
嗯哼，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仅仅是洛杉矶这种大城市的问题了，
就
美国所有
对，维亚这么不说了，本来就是纸醉金迷的地方，这个物价也很高，连印第安纳
还说自己没体会到纸醉金迷，
钱都给了服务员了，是吧？
我们在维加斯只敢吃快餐，
你说是不是吧？没吃饱费。
我们在 Vegas 只吃了一顿中
餐，
只吃了一顿中餐，
剩下没有正餐了，
全部都是快餐。然后就小对小费，一个是消费非常高，就哪怕是印第安纳波利斯这种小城市的话，消费其实也很高。我其实觉得没有比洛杉矶便宜在哪里。就是日常消费，
就比如说
吃顿饭，
对，你吃顿饭一个人也得二三十美金。
就说白了，我们四个人出去吃饭，就预期就是100刀起，基本就这样吧。就如果说中午或晚上，
对。然后洛杉矶就更不用说了，大城市，就物价很贵，然后小费现在变得有点失控了，感觉
就是
就小费。
我好像之前不是网上议论也挺多的，
对我认为已经不是说。我们因为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文化所以不适应的事情了、而是说
你就算在美国你是美国人你也不适应，
我就是觉得我无法适应这件事情，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一个
合理的诉求，
不是一个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消费者应该去适应的事情，
就是我脑子里居然要想这个事情，而且我会被这个事情困扰，
会对会让我们压力很大，不是指经济上的压力、当然经济上的压力也会让你觉得很难受，
感觉被宰了，
就我
不
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就
是压力，你知道
对就是怕不礼貌或者说是因为我没给或者给少或者给多这都不好，
对，但是你转过头来想我为什么要承受这种压力呢、我是一个消费者，我是来吃东西、我是来跟朋友一起吃饭，我是开心来的，但为什么我要这样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或者就是一个就我不懂为什么要有这个，
现在大概是百分之多少，
15%起，
哦，谢，我记得
我没有见过标更低的
15%，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 post 底下选是吧？
而我跟你讲，而且
有一个定制键是吧？不是，你可以把它改成零。
因为我之前就听说过这事，
你是、
之前我有听说过这事，就是他们有上传过一个截图到那个 Reddit 上，就是他们中间会跳档这个事儿，15%，下一档是25%。让30%，
就你没点15%，
对，因为
就必须点25%了。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倾向于点中间这档嘛。
是，
但就是首先啊，我之前我在美国待的时候，我那档起就是十，十十二十五，
9%，
十十二十五，或者就是对吧？就很少会需要说到20%这种数字。
天哪，
就到你说白了，在10%或者10%以内，还能让人认为说 OK， 这是一个、
可以接受了。
对，这是一个好像是在，就是说对于服务的一种认可，或者说对于你这个店家的一种认可，还会有这种感觉，一个所谓的一个意思一下。你我一顿饭就要15%，
你恨不得比我一个套餐钱更
贵，我
抢钱是吧？
对，我一碗面才多少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花100块钱吃饭，
所以
我要花15块钱、
啊，所以是这样，所以他们物价高，这样他们小费拿的也多，就定价高。
但就是
你觉得其实是通货膨胀吧？那按照你这道理说，
没毛病，资本主义是这样的呀，
对，就让人非常的。
而且
是
啊，对，就刚那百分比这事儿不说了，就是我们还见到了非常离谱，他会在后面给你一个 hyphen 标注出来说，15%是什么呢？15%就是
不礼貌，礼貌好人，
没有，他只是 OK
啊、
然后那个20%那一档可能就是一个什么 good， 然后什么20%高于更高了，这就是一个 excellent， 就是
指望你赌气是吗？我是个好人，
还给你一种心理暗示，
就是
一种。
道德绑架你，
道德绑架、
啊。我觉得他这都不是一个小费文化，而是一个就让你会个人会真的有产生一种羞耻感。
对的，
嗯哼，
好像说我给低了是我不对，
这是一种 shame， 就真的，
嗯哼，
就让人真的心压力很大，嗯、然后很不适。
它上面其实也是有这个自定义这个选项和 no tips 这个选项的，但就是那个自定义一般就是
三下才会出现，
不不不不不，
我的鞋子
是吧？主要是什么？主要是
他那个
custom 也会在那儿，但是呢，
啊，
你就想嘛，
操作一下再还给
这对这个人，这个服务员拿着 POS 机在你面前
操作一下，
让你刷卡，刷完了之后让你选，
他就站着那看着
看着你选。
是，
你要难不成你点 custom、点啊？我百分之多少好呢？
给我三秒时间，不好意思，
我再想一下哦，百分之多少好呢？然后你就在那填，然后他全程就看着你，
可以理解，就能想象
这种，你能看吗？
能想象这种感觉。
就
而且说白了，我们刚刚说的不是说吃正餐的地方，是所有地方，
所有店，
只要你要花钱，
对，
就是
只要有人。
包括在星巴克这种地方，就是。他居然把那个哎，就是那个 POS 机的那个东西转过来，然后头扭向一边，然后就等你选
啊、哦。他至少还把头扭回去了，
就是什么
扭不扭应该也没什么区别吧？他反正能看到。
就他这个动作，他、
嗯、
对吧？
就是、
我自己做了，反正不会有害处嘛。
就是关于小飞的这件事情，我们有两个非常具体的事例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事例呢，就是如果就是所谓的叫什么full service，
嗯哼，
那种。咱们不算是高档餐厅嘛，
就
是
反正
就是
安排的比较舒服
的，正式的一餐，就是可能人家的这种饮食文化里面也是有这种区别的，
嗯哼，
他的服务啊什么的，各方各面的会相对来说更完整，更所谓的有服务一些嘛，
嗯，
有可能有这方面的收费，
嗯哼，
好像也 OK， 但毕竟在我们国内也有服务费这个事情，对，但是就像刚才想说的，连点一个咖啡他都要让我选，当然你。在买咖啡、啊、
体会一下让别人选一到十的感觉，
就是零到十分、你觉得零分、零分，你们通通都是零分，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当然了，就是如果你是吃快餐或者买咖啡这种小事的话，它是没有就太多服务的话、
嗯、
你选 no tips 它是 OK 的，它也不会跟你多说什么，它也会照样的
多一口唾沫而已，
就消息系的服务你都是没问题的、
嗯、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方面就是你在点下那个 no tips 的时候，你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心理压力
的，肯定的，
同时就是我为什么要有这个选择这个过程呢，
嗯，
你懂吗，这个才是根本所在啊、
嗯、
就是明明知道我给的几率非常低，而但我还要为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做的一个选择去承担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你们明明可以就你们就真就差这点钱，就让消费者的体验非常的，就本来挺好的一件事，挺轻松的一件事，喝个咖啡。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除了本地人已经习惯了以外啊，还有很多人其实也是不适应的，
是吧？
就据我所知，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同事他欧洲人，他说我们欧洲人，我们 we don't do tips。
嗯
就是他之前在美国被要小费，他都直接说我们是不给 tips 的。
嗯，
对啊，
对，就是也、
啊、
就我觉得
你就得脸皮厚点，
不是脸皮厚不厚，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你们脸皮厚了一次，结果被人怼了，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呢，我们
忍无可忍，
在有一餐也不到忍无可忍，就是说我们其实
就想试一下，我如果不给会怎么样、
哎？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尽量的去理解、融入当地的这个东西，因为你不可能说凭你一己之力，或者说我今天我就是到哪儿我就是我不给了，我们也不是想说做这样的人。只是想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能不能做出一次自己的选择，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给呢，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给，
是的，
确实符合，
就是因为我们刚落洛杉矶那一顿饭，我们就在一个墨西哥餐厅去吃的饭，人家服务员又很好给你解释这个，因为他们那个吃的东西真的我是吃不明白的，
而且他们写西语嘛，
嗯，
就是菜单啊也是西语，西语英语化，但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看不懂，
对、
嗯、
我们还得慢慢搜，但是呢他们的那个店员他们那种我觉得有点像家庭式的一个餐厅了，
对对对对，
就是可能不是、嗯、都不是店员了、
嗯、
可能就是一份子家庭的一份子，一个女生她既负责收银然后还会做、端盘子，
嗯哼，
然后她还
告诉我们怎么吃，
对，
推荐东西给
我
们，
告诉
我
们这个是什么、
嗯、
这个是什么，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吃的、
嗯、
怎么什么搭配什么比较好，就是这样，但那家店是不收小费的，
对，就刷了信用卡以后，他回给我那个账单底下是没有小费那个、
啊。
正常我要在上面写一个小费金额或者一百分比嘛、啊，然后再把这东西给他，就可能我信用卡拿走，他就反正给我扣进去。那上面是没有这东西的，所以当时我们还懵了。
对。
然后我们就最后走的时候就
主动问也
没有没有，
而且
就留了现金在那，
而且在
我根本就没有在意这
事。在买单的时候，就是他们把那个账单送过来了之后，就是付完钱了之后，
嗯，
他们就把东西，他们就把
账单，对，会把那托盘留那儿，
就放在那儿、
哦，
就等于你可以放在那，
他们就走了、嗯，他们就走了，就是没有人要继续看我们是不是要给小费或者怎么样、
嗯嗯，
然后他也没有这个选项，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
是给可以，对，你可以留
下。我们就对吧？就是还特意我们仨商量了一下，就是，
的确服务也满意。
对啊，挺好的。
嗯、
你干就是反正给一下。
对的，而且人家他那个店也不是一个小店哦，
嗯、
不是说那种破破烂烂是一个小店，你看起来好像不用给小费，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店，然后很多顾客、
okay.
一看就是当地在那个社区里面还是蛮多人来的。
Okay. 我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大一杯橙汁儿。说要一杯
橙
汁
儿，那个橙汁的杯子大概像一个
金鱼缸似的。
我觉得不夸张的说，有个柚子那么大吧，
嗯，
有一个柚子那么大，
嗯哼，
一个橙汁的杯子，
嗯哼，
现在印象也是，
对，那个就是他们的默认的大小，不是
可以搜下那个名字，
对，
那个到时候
没有选项的，就是默认就是这么大那个杯子，一大杯满满的橙，我们当时上来那个橙汁上来之后，我们甚至
立马拍了张照片，
对，然后我们甚至在讨论。你说他这个橙汁是现榨的吗？是要多少个橙子才能榨出一杯？你知道吗？对，
okay.
这
家店我们给小费给心甘情愿。但后来我觉得你要讲那故事就是，
对的。
我
后面呢，就是说我们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也在慢慢的适应这件事情嘛，然后也在找这个平衡。但是就是有一次吃一顿饭的时候，是在一个中餐吃中餐，我们在洛杉矶就吃很多中餐，洛杉矶中餐选择很多。品质总的来说也会好很多。
嗯，
然后那家店呢，也是我那个我们其中一个人，就是除了我阿旺和祥子以外的另外一个人，他之前是一直在洛杉矶生活的，
嗯，
就是家庭什么都在里边，所以他很熟。
嗯，
他带我们去吃了很多店，他带我们去的店确实都蛮好吃的。
嗯，
然后那家店其实也是蛮好吃的，但是那家店是个什么店呢？是个茶餐厅。试问茶餐厅有什么服务？
就一个大排档的感觉。
就试问大茶餐厅，你指望
茶餐厅跟大排档还不太一样？
对。但是茶餐厅你我就问你、uh-huh. 你指望他有什么服务
啊哈、uh-huh.
这给你端
来
是
吗、
uh-huh.
就是基本的嘛、
uh-huh.
对吧，点单、uh-huh. 送餐、uh-huh. 结束、
yeah.
不就这些嘛、
uh-huh.
对吧，都是中国人、
uh-huh.
对吧，然后店员也都从老板到店员都是中国人、
uh-huh.
那个店里是连顾客都没有，老外都是中国人、
uh-huh.
因为他们做的东西还是比较地道的、
uh-huh.
那个口味我觉得不是
老外能吃的，
至少说不是大部分老人爱吃的，不是、
嗯、
不是美国化的
假中餐，
对、
嗯，
是真的，
嗯，
还蛮好吃的。它的风格也是很地道的，
上菜方式都和国内很像，就是那个菜给你堆到一个桌角，然后你自己去买的。
对。然后呢，吃完的时候呢，祥子买的单，
嗯，
祥子买单的时候，那个让他选小费的啊，
嗯，
那个女的也是第一次来我们桌，
虽迟但到，对，她之前都不是她服务我们的，
嗯、
那个买单的那个女生，虽迟但到的环节来了，然后祥子呢就。毅然决然的点了那个 no tips、
uh-huh.
当时我心里就想着英雄
太爽了、
uh-huh. 哥哥，
因为我从我的理念上来说，就是
你至少要给我有个服务的体验，
不是，我没有认为这家店是需要给小费的那种店，
OK，
就因为你好歹上来是不是跟我们寒暄几句，你这个对吧，菜式推荐一下、
嗯、就服务体验，
你这家店在我看来真的就是一个大排档，
嗯
嗯哼，
就是日常在大部分茶餐厅的状态嘛，就是国内的餐厅的状态嘛，就是很日常的一种状态，
就是那个戏剧港酒其实没什么区别，
对，
戏剧港酒还可以吧，其实我觉得他的服务
就是说没有什么额外的东西、不会让你觉得，
对，就是一个正常的餐厅而已、
啊、对，是普通餐厅，我没有觉得它不好，
嗯哼，
但它就是这样，
你突然拿了个 iPad， 然后巨大的这个
巨大的
iPad 上面
十二寸，
他毅然决然的点了那个 no tips，
服务员什么反应？
服务员他先走了，他
一开始没有反应，一开始没有反应。后来呢，我其实是看到他在看了那个祥子做的选项了之后，去找了另外一个店员，两个人讨论了一点什么，显然就是针对这件事情讨论一点，
吐槽两句。
另外一个店员掉头看了一眼我们这一桌，然后紧接着那个女生就过来了。过来了之后，我们已经起身准备走了。
嗯哼，
我和我
那个
朋友已经离开桌子了，但是我还没有走远，我就发现他过来找那个阿茂和祥子还在桌上，但也站起来拿东西嘛，他说你们没有给小费，他直接过来说，对，你们没有给 tips，
但是我就 我就问我说
你配吗？
必须，我就说，我就问我说我必须要给。第一个就是我的理念里面就是
你配吗？
你配吗？
你上面写着有 no tips， 你要么就别告我有这选项。
是的，
而且我没觉得你这餐厅是，你要么就直接告我说，对，你们必须要给，你什么都不说。
嗯。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
纯恶心你。
对
啊，对，就在我看来，就是你反而说这句话以后，我是肯定不给。但就是阿茂匪，就是为了就是不要搞事情嘛。
对的，就是
他反正付了，然后就
又付了，又把 POS 机拿过来，是吧？
没有，他直接给了
现金。
我觉得呢，咱们就是说复盘这件事情呢，我觉得阿茂能做的，算是当时那个情况下最好的处理方法。
对的，
对，就是赶紧息事宁人，
嗯，
不要那个把这个事情再夸张化，
嗯哼，
咱们就解决。
一会儿三合会出来了，
对，不要跟他再浪费时间，对，因为你就想嘛，像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可能说服对方，
嗯，既然他们过来找你们，就肯定就是
他们也不，既然他已经愿意说开口，
也豁出去了
来要了，那他就也是，我觉得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就是说
我今天势必要要
到
这
钱，
对的。否则的话他完全就可以，他们那个餐厅生意爆好，你觉得他缺这点吗？
啊，
他不缺的，但他都愿意张口跟你那个，他把时间花在你这儿，但他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的，
嗯，
我觉得。所以那我觉得当时阿茂做的就是已经算是很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嗯，
那我们也就给完了之后也就走了，
结果难受一晚
上。
就我们就只会自己讨论一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那肯定是我们四个人都会因为这个事情搞的就是
膈应，
有些不愉快，是吧？
对对对。那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祥子没做错，
嗯，
肯定没有做错的。就是说，他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你给我这个选项，我为什么不能选呢？
对，
这不就变成了一种就是都不是隐形的道德绑架，这就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
哎，特别是我之前我在美国，对吧？全球连锁的这种企业，
嗯，
这个餐饮行业里边就是干过的，好吧？
我没说过想费日子多了去了，
但我确实讲，我之前我待的地方是其实是农村区域，
嗯，
就是没有这么多这种小费的这个概念。就说白了，我只有真的穿的很好，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吃个晚餐很正餐，然后人家给我服务的这个特别到位，
舒服，嗯，
可能会给个小费，其他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夸张，有这么多环节是要管你要的。
嗯，
对，
对，他这个事情，他就是一个，人和人之间这种心理上的博弈嘛。他也不是说，你说他就是说完全错，或者说完全对什么的，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件事情，
有点怪，
但是让你很难受。你这种就是
事后来一下，
是吧？
我发现我其实挺喜欢和这种不公正的这种消费的这种，
你的确是这样的人，
抗争的
正义使者。
之前
祥子是在去这种广东茶楼都是不给茶位费的，好吧？
我没喝茶，我凭什么？
那你
不是？不是，我是真的。
他不，我没喝茶，
没喝茶，
凭什么？凭什么付茶？
第一个，我点了饮料了
啊。
第二个，你连给我喝茶的杯子都没有，
啊，
你要我收我什么茶位费？
不给，丢
吧。
OK，
我跟你讲，这听到这儿，我就广西，
但是
广东
听众
大逆不道。
我有这个想法，刚刚虽然我不是广东，
我觉得我算公正，因为之前我就在酒店行业工作嘛。那之前的酒店报价其实都是给客人报价，什么多少多少钱，加一个15%服务费和加一个税。
嗯，
我觉得呢，在中国这种环境，你就跟人家说一个最终价格，
对，不要告诉他那个百分，
你那15%服务费，你真给服务员吗？也不给啊。
对，
就是你企业，你就说白了，要想多赚点钱，你就老放
在菜价里呗。
对，明明白白给消费者写清楚，我们都能接受。但就是你这种搞这种隐形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东西，我个人是很反感的。
嗯哼，
所以有些人不是说什么啊？你以为你没付吗？或者说你以为你没给吗？你以为你在中国你没给吗？都算在你的钱里面。说实话，我愿意这样，
我挺愿意，
我愿意这样。你就告诉我个总数，总数我就付就完了。
对啊，因为这个总数我接受不了，
我就不吃了。
我就对啊，
对的，对的。你让我那一笔一笔在那儿付，对吗？而且这还都是所有东西都不确定的，还搞得好像是让你选择，其实真正意义上根本就没有给你选择。
嗯，
用这种无形的压力来逼迫你去干这种事情。
你就说他能这样做，那我选那个选一个自定义，我自定义一个5%，他能接受吗？我觉得也接受不了。
他肯定不会明面的说不接受啊。
嗯哼，
人家就要那个你啊，恶心你啊！哎，我拿你做的不好吗？你能告诉我吗？怎么？说不定我猜了，
嗯，
应该就是这样了。对啊，总之他就是不能让你，他说白了赌的就是一个你面子上不会，
嗯，
不会愿意在这种公共场合，人都要脸，
嗯，
对吧？他其实无非就是要挟你这个，你这要是真的
就是碰上个泼皮耍赖的，他其实也没办法，他能怎么样呢？
嗯哼，
对吧？对，反正就是这个小费啊和这个物价呀、啊，真的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五块钱的水，
对，就所以，我之前居然看到有人就在网上面大家讨论这个各个城市、全球各地城市物价的时候，说上海物价贼高，我真的是觉得，就上海物价，在以上海这种级别的城市来讲。
嗯嗯嗯，
真的不算高的，你就算嘛，上海这种级别城，洛杉矶、
纽约、
东京，
对，
伦敦，哪个不比他高？
你别说别的，你试试看打个车，我可是在伦敦打过2000块人民币的车的人，
奢侈，
真的是打个车加停个车，一个月生活费没了，
他
再给个小费，完蛋，对，
没有，
还有啥事儿？种族歧视。
哦、oh, ，
我第一次在国外被人种族歧视，就是明着面上的，我们 我们就是明着面上的，
怎么说？
直接
发生什么？
骂出，我就直接说他说了啥？他说 "fuck China, you fucking chink"， 就这些话。
Okay,
一个白人，
怎么回事？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是我们又来到了亚非拉同胞们的餐厅，哎、，Teddy's Red Taco， 对。大家可以去这家店啊，推荐好吃。
Santa Monica，
对，在 Santa Monica、一个景区了，也算是边上。那天晚上呢，天气也不错，我们两个就只有我和箱子。那个时候，阿茂和朋友已经回国了。
嗯，
两个散步散到那儿吃个饭，小饭一吃美得很。我们就去吃那家 taco
啊、
然后我们坐在那个餐厅门口的那种露天的位置上面，
嗯，
吃的都很好，没什么。然后呢，那个就有一个流浪汉。
嗯，
无家可归者 ，homeless，
嗯哼
，white trash，
嗯哼，
一个白人，上身没穿衣服，穿了一个短裤，
嗯哼，
然后穿了一双袜子，没穿鞋，他的
潮流，
整个 OOTD 已经很不对劲了，
他的开场白，
他的开场白比这个更离谱，
我的 OOTD 是，
他直接过来，而且他全程是冲着箱子，
嗯，
完全看都没看我，
嗯，
难过吗？被种族歧视了还被人放过，
我连被种族歧视的资格都没有，
这么需要被关注吗？
对啊，我真的难受啊！你说骂我两句吧。他就对强子就是那种，你能明显感觉到他精神状态已经就是
不太正常，
不对，
他精神可能是吸毒吸多了，也有可能是有精神疾病，任何情况吧，反正精神状态不对劲，他都无法控制自己说话的语气和声量，他就走到强子边上，很大声的就说。You took my arm and my dick 一句完全没逻辑的话、
我和捕龙当时就找啊就开始翻包找啊
对
我们哪
我没带包啊我今天总之就是一句
我说
完全没有逻辑的话然后就
因为他过来的那个态度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准备
的对
的
我们坐那好好
的他是从我的后方走过来
斜后方
所以我只是认为有一个路人是认为我做了一个什么不应该做事、然后我就懵了我说 I'm sorry 他又说了一遍我就明白哦你封闭
对他说的是你怎么看他那个状态看他那个状态他说的那些话的内容就知道这个人肯定就是精神不太那个嘛、完整嘛
然后就没搭理他
对然后就说不想理他嘛我们就肯定还是不要惹事生非嘛就是、他就不依不饶一直在说一些有的没的反正都是一些没逻辑的话
然后布隆当时坐我对面就一直跟我说
别理他
别理他别理他
我就说别理他
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恐惧是怕我跟他开始 battle 起来
因为
Yo yo it's
我就是单纯的觉得这个人
有病
你明显能感觉到 他控制不了
没办法
你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来、
对
那我是觉得不要激怒他是最好的选择
嗯，
对然后呢他看我们不是很愿意搭理他之后他就很不高兴了但是呢他也没有他至少说从头到尾没有做出试图伤害我们的行为
他没有碰我们
对的
嗯那挺
他就跑到
但离得很近
对
挺
想
人的呀
然后呢他就跑到边上去看我们不想搭理他开始去折磨店家放在门口的垃圾桶和一些垃圾袋一些清洁工具对
我们俩当时可紧张我反正我很紧张因为他在我一个算是一个视野盲区里我要看他的话我就必须得扭头
对你要看他的话你就得做出动作他就会注意到
对就有点挑衅然后我当时我就
然后呢他就开始弄出一些声响然后在折磨那些清洁用具然后一边折磨就一边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什么 fuck China you fucking chink
我觉得最让我困惑的就是他说完这些话很大声的说完这些话以后突然走过来问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taco
对的
，Taco Tuesday
这。我不知道，可能是那一刻他
释然了，就是觉得是什么打我一巴掌，然后就给个甜枣吗？
啊，这太奇怪了。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单纯真的是想要这个东西，然后你来就是这种乞求啊或者怎么样的话，
给就给了。
这是符合逻辑的，就是你先上来给我感觉非常，
就是正常人会这么做的，
就是懵了。我们当时，
我有和类似的经验，就是也是这一次出去，在莫斯科，就是我去一个其他地方，在路上走，就突然有一个人
找你要25%小费，
没有，勒垃圾还带出来让我选，让我选了啊，然后他就满脸是血，
我操！
对
血
血就是
哦
血
满脸是血，我说
那太正常了，
西班牙
太
冷
了。然后就然后走路也是摇摇摆摆的，然后就是破破烂烂，我估计就是喝多了或者怎么摔在地上或者怎么，我当时以为他突然跟我很大声的，然后又自己就是你很明显你也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不是听不懂是听不清，然后我然后跟你说什么，然后我就我摆摆手，我就继续往前走，然后我就感觉到他在跟着我。但就是在一个主就是大街上，正常的像就是商业步行街这种商业街上，他就一直跟着你，然后我就找他跟我，那没关系，我继续往前走。然后我这时候我去烟店买烟，然后我就出来的时候，他
去夜店买烟，
烟店，
他在门口等你，
他在门口就是摇摇晃晃，跟那个行尸走肉一样的，那丧尸一样的，也跟别人就是讲，然后别人也不理他，也不理他。
几个缸呢？他是
四缸吗
？Fresh meat，
然后。反正他就出来之后，他就过来想用手搭你的肩膀，我当时就
那就怕了，
我就退嘛，因为我就你别碰我，我的意思就是
想拿你的背，
耶耶，恶心，没有。然后反正后面他就
吸个烟，
吸个烟，就说要烟，
吸个爹
，cigarette， 俄语烟就是 cigarette 嘛 ，cigarette。然后我最后我就实在是不行，我就给了他一根，我就走了。但是我从后面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还是就是。就感觉像你出去做完任务回来了之后，那个怪还在这儿，
又刷出来了
啊！就是，然后他就看你，然后他就对你笑，然后但脸上还是血。
哇，
对，我不知道，就是就很类似这种情况，就是类似于一个不太清白、不太正常的人。
然
后呢，所以你那 taco 给了吗？
没给，
没给，
当然不给了。
对啊，
对。
然后我就招手叫店员了。
对，然后我们就叫店员了。因为我们实在自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我咋解决？我们咋解决？也不知道他啥来头。然后就招手叫店员，然后店员那个也是之前我们点餐就是那个吧台的那个一个小姑娘，一个阿米哥
啊，阿米哥，
嗯，
对，出来非常的。用一个我们
泰然自若
非常非常好的也非常得体的一个解决办法，就他直接过来很冷静对着那个男的就说我能帮到你什么，你想要什么，然后呢那个男的就说 Taco
I'm LeBron James Can I have some taco
没有，他说 Taco， 然后那个小姑娘就说好的没问题，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男的，我觉得他这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合适，
习以为常。
就他就
不是一回，反正
Welcome to my life daily routine。对，就把那个男的慢慢的往远离我们的地方带。
OK，
然后就是说 OK 没问题，我会给你一些吃的东西，你过来，然后就把他带到垃圾桶里面去，
继续折磨。
然后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过了一会儿，他就打包了一些吃的和一瓶喝的水，总之就是一个 combo， 就出来，然后给到他，然后就让他
要了25%小费，
还暴击，
然后那个男的嘛点了一个 no thanks， 然后就把他支走了，就是他想办法让他不要再在这里继续骚
扰
他的客人，对，然后那个男的也就走了，就是走远了，然后就去吃他自己的东西，之后这个事情就平息了。然后我们吃完饭走的时候还特意跟这个小姑娘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给了，
本来也给了，
给了非常灿烂的一个笑容
no thanks
本来也给了，对对对，我们对于就反正这一趟我们对于这个非不好说亚拉的
亚非亚拉、
对非我们没太接触，其实亚拉的同胞们
合着就中国那家餐馆没给、
亚那亚也得去点拉的这个
amigo amigo
amigo
amigo
拉的兄弟姐妹们一点没拉呀，
哇真的 他们这个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些
奋斗
效率，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个网上很多人说在美国最像中国人的就是墨西哥人，
确实
就是拉丁人，就是他们什么活都愿意干，
勤
劳靠自己，然后也不会跟你搞那些场面上就是或者也不会伤害你之类的，对，就我们遇到的拉丁人都还蛮勤勤恳恳，然后愿意帮我们，
嗯哼，
对的。小费没少给，
就是，
虽然他们不要吧，不行硬给，收不了给孩子，过年了，Chinese New Year，
争取早日拿
卡，让我们印象都蛮好的。对，我本来也我们本来也都挺喜欢吃这些塔可 burrito 这些东西，现在更
墨西哥菜的口味
香甜，
像
香甜
香
甜，
对的，就挺好，印象都挺好的。
Yeah.
第一次算是我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你一样。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就是只虽然我认为他虽然是一个明显感觉到是精神失常的或者有自己问题的人，但我觉得如果他本身不是这样的人的话，他就算我就现在就算精神失常了，我也不会突然变成一个种族歧视的人吧，
嗯哼，
对吧？就你如果原来不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不会因为精神失常而变成这样的人吗？
嗯，
对吧？
反正那个人一张嘴，你知道他这个状态以后，其实你也不会。
对他有太高的期望，
对吧？就说白了，就是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特别，
你出手教训或者骂他，这说白了
没有意义。
Yeah, yeah.
所以
我甚至会觉得自己会觉得心里过不去。
啊、对的，没有意义。他就是一个。
但隔壁桌的那两个，这个
白
白人
嘛，
哎呀，
我觉得很那个，
哎呀，
紧邻着我们隔壁桌，
对，坐的基本就是可以说他就跟我们 share 一个桌子。
对的，紧邻我们边上的是一对白人的男女，
面对面，
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啊，男女。从头到尾就当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年轻人还是
年轻人，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就好像这些事情根本不存在，我们两个和那个人都不存在，
平常这么爱搭话的这么一个，
就像小罗伯特·唐尼对关机威一样，
哎，说到重点了，暗流涌动，
我看不见，我只能看见那个金灿灿的小人奖杯，别的我看不见，
是，
真的，看都没有超过，
这更难受。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属于那种在那以那个骚扰我们的那个人的讲话的音量和我们持续的时间，你作为一个边上人你是不会注意不到的，他们就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你想我招手叫那个服务员的时候，他那个人是在屋里啊，他实际上他已经在往外走了，就是这种音量我觉得你坐在我们旁边其实应该也是蛮
对，
对吧，
我们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做些什么，但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
他俩装听不见，就是这个人不说话的时候，他俩就聊天；这人一说话，他俩其实就
是。我以为这个国家不是很在意种族歧视吗？
是，
他已经叫的整条街都能听见了，但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所以就是一切，这所谓的一切，
伪善
都是对，全部都是就是，当你亲身在这个环境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所有塑造出来的一切形象都毁之一旦。我们遇到的让我们印象很好的人，让我们觉得很快乐的、很有归属感的人，全部都是有色人种。
嗯哼，我们也是大傻米哥，
日本人。
嗯哼，
甚至我们遇到日本人，
打球。
我们在海滩边上跟日本人打篮球，
哇，
可以，他们也是旅游来玩。然后我们也玩得很开心，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下午。
我们那下午去的时候，那球场我们看到一个墨西哥裔的警察，在跟
一个黑人大哥，
黑人大哥打篮球单挑。
大哥最起码五六十了吧？那
对，
黑人大哥
是那个警察，那个枪还在上，
这枪还打不过就，他是全部装备，
全身装备。
其实我有看到过类似的，
因为那个球场就在一个警察局边上，那边上有个警察局。
然后他那个感觉，那警察的几个随行的这同事就在另外几个警用摩托上等着他打完这个球赛，真的太怪了那个画面。
是的，他跟那个
但警民一家亲挺好的，
对，他们就在打篮球嘛，就在比投篮，比投篮，然后那个
一个进不了，那个警察。那黑人大哥哐哐进，就天天应该就是来这个场打。
对的，就那种老球痞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就还老单手投，然后进球啥的，就挺还互动啊啥，互喷垃圾话啥，还挺有意思的，场面还挺有意思的。那个后面也有一些散的人想要加入他们，然后那个黑人大哥不行，我们正在比赛，对，我们正在比赛，对，我跟他正在比赛。
但过一会儿发现又可以加进去，
对，
反正那个标准也是比较
模糊，应该也是个欧洲人，
欧洲人，
对，一个欧洲人，白人，然后讲的我不太确定他讲的是什么语，反正也肯定是个欧洲人，也会讲英语嘛，我更菜，我的妈呀，那哥们儿投的球球都是三不沾呀。
哥们儿硬要往里夹，然后球球都是三不沾，
真的是。
后面还有个白人小孩也想加入，戴个墨镜，戴个帽子，
可不戴
一戴，跟他妈一起来的，那可能也就十几岁吧。一个小孩想加入，连加入的机会都没有。对，
对，那衣服已经脱了一半了，然后那个大哥跟他招手，不行，然后
后来
又开始往回穿。
后来我们就自己去那个边上租了一个篮球玩，然后就刚好也碰到四个日本人，然后他们也在那打，在那二打二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刚好加入三打三嘛，那个野球就半场很好，我们就问了一下，他们也很开心让我们加入，一看我们也是一种亚洲面孔，也让我们加入。我们聊了两句之后，发现我们还会说一些零星的日语，
偷摸他就
哎哎哎就是对，就一下这个亲切感，而且他们是第二天，他刚到那第二天，然后估计也是说能遇到这样的两个人，他们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嘛，然后知道我们从上海来，然后就说哦，上海大城市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也都是一些小地方，神户的，什么大阪的，都反正也是一些小地方来的，挺逗的。我就在那跟他们连一直就是英语很烂嘛，英语爆烂。然后
非常符合的日本人的
爆烂。然后我们就跟他打球，打完球之后在那儿休息的时候，也就是有一大没一大的聊天，他们也尽力了跟我们聊。我就问他，我说你从哪里来的，他就说那个科比嘛，就是那个神户嘛。我说哦，我说我之前去过神户。然后呢，
我的捕龙真的是当时反应真的快，我听到他说科比了，
你真下第一反
应、就是、但我第一反应是说他问你就是从哪来，不问你喜欢谁啊、
然后我说我去过神户，我说神户挺不错的，我挺喜欢神户的，我说那个神户很有名，就神户牛肉嘛、然后小孩贼淳朴，对，神户牛肉，但是太贵了，我吃不起。No money， 我吃不起了。挺逗的，反正。对。然后后来，强子还跟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
啊。
Instagram。
还有，因为合了张影嘛，然后他说你那个能 Instagram 上给我发过去。
对对对。然后后来发现他们是来看那个湖人的球的
啊，
就看了，他们还去看了詹姆斯四万分的那场比赛。
对啊，我说你这个，
哎，你们
不是 Have no money 吗？
对
啊。啊，对，
扩赛
这块，
半山腰，半山腰
okay, ，OK，
还不错，
反正就是挺有意思吧。遇到这种陌生人，有一些交集，跟他们打了一下午球，我觉得我挺喜欢他们的
球风，有一点点
样子的，就是他们虽然很菜。就是从打球的技术上来讲，挺菜的，就算普通人，我觉得也挺菜的。但是他们的那个对。而且尤其是四个人，当他们一开始是我们三打三嘛，后来我们又加入了一个白人一个黑人，结果他们四个到一个队之后，我们这边加了一个白人一个黑人，
不传球
都很菜，就那个
不传球，
那何止
菜还不传球，
又毒，然后又菜，那白人他有什么呢，
他没有投射能力的，
对，他根本不会投篮，但是只要拿到球直接就投，
可以自信，
明明自己贼壮又有身高，不往里去，站在外面浪头，球球三不沾，就到离谱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黑人小哥呢，打球就打球，戴一个有线耳机，
穿一个 Crocs，
swag，
后面就打到后面之后，他们那个我为什么我挺喜欢他们那种状态的，就是他们四个人就是很团结，越打越，尤其是那个混血的那个小孩，后面就他性格就是很那种就其实不太
defense，
对对对对，他其实有点没有那么像日本人。他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话比较多，然后他英语相对来说也好一点，然后就后面就开始 Team Japan， 然后 Somebody Hurt
Somebody Defense，
对，就开始
中二了，
给自己的对对就很所谓的中二嘛，然后
漫画出来
给自己的队友打气，
情绪一下上来，
对，然后人家就真的赢了，其实他们也很菜，但他们最后就真的赢了，你说赢在哪了呢，我觉得就是赢在团结，
赢在没穿 Crocs 了。
你不也很在球场上喜欢叫他吗？
他叫了呀，
我叫了，
使唤不动那老黑，是不是？
你说说，人家不会投篮，
人家戴着有线耳机
的，
听不见，听不见，
人家戴着有线耳机的。
我是谁？不是。对，反正就是，输的不冤，我觉得我们输的一点都不冤，人家真的是打就已经就是认真对待，至少我觉得他们在认真对待，虽然就是在打野球开心而已，
态度决定一切。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挺值得 正儿八经的就是夸一下美国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体育氛围。
哇，太好了。哎，你不是不是看大学篮球这样
的？对的，就是虽然我们其实我们去看的那个印第安纳大学其实这几年蛮菜的，就是相对来说在 NCAA 不是一个强队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就是跟成绩无关。
对，
他只要
对你们看着已经是 March Madness 了，已经是吗？淘汰赛了？
不是，
你不是啊，两月份还没到。
两月份，
对，就是他们那场比赛最后也输了，但是你能感觉到虽然不是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在美国看球，但是大学比赛是第一次，就是能看到从顶级联赛一直到下面到学校的这种比赛，所有的人你只要参与进来，所有人都非常的投入，会让你觉得如果我在这个学校，我干任何事情都能干得好，就是这种感觉，就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问题，而是说如果我在这个学校，我在这个学校的球队里面，我站在那个场上，我在这样的一个球馆有上万人，那能有上万人得有吧，可能没有，
可能没到，
但也得大几千，上千号人坐满了这一个球馆，哪怕我们现在不强，但是依然坐满了球馆，我们有我们的啦啦队，我们的啦啦队甚至啦啦队都受伤了，就啦啦队员都是带着护具，
那个，就是腿上是打着那种从大腿
对
大腿到小腿的护具，
对的，就是明显感觉
给你做前空翻后空翻，
对，然后从比赛第一秒开始一直欢呼到最后一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就是 我无法不努力，我无法不好好打球，你知道吗？就我无法不被这个感
氛围感染。
我们只是作为观众，只是就是可能他们三个还是就是在观众席里面，我是因为我有媒体证，所以我是在球场边上，就相对来讲我的感受可能还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后面就是啦啦队，我靠，那啦啦队真的从头到尾不带歇的，就一直在喊 Go Indiana，就一直在喊，然后有那个学校的乐手在后面吹敲鼓，全程都是这样的，那个感觉就是
氛围。
中间其实也有一插曲，就是我们因为要它其实就是全明星正赛的当天，所以我们看完这场比赛我们都看不完，我们得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提前走，
对，
因为还要赶下一场。
我们出来的时候，那你知道就是学校里面其实也有些志愿者，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对，一些志愿者
人家问你怎么提前退场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
是，不
是，
就是一些学校的志愿者，就是说白了他这一整个比赛参与的所有人都是跟这个学校相关的，要不是现就是应届的学生，要不可能就是老的学那个
OB，
对对对，以前的那些学生，很多的那个服务就是工作人员，其实我就是很大岁数的，老头老太太了，一看就是老校友的那种，
对。
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就碰到了，门口有免费发放一些赞助的零食，他们那种比赛有赞助嘛，零食品牌的赞助免费发放，就是你只要路过他就会给你。
有一小哥可怜了，就站在那个学校那个 assembly hall 的那个外面，
他甚至都不在球馆里，
对，他都不在球馆里，也有一些人是在球馆里，起码能听见里面欢呼嘛，他啥也听不见，一门之隔，他出来就看我们几个出来说，哎，那个问一下现在里面什么比分了，然后
哇，
对，真的特别特别的那种，
他必须得在自己的
岗位上，
但是他
身上挎这个装着零食的小包，特别凄惨，
跟那种球馆卖啤酒的那种卖热狗的一样。
而且印第安纳很冷呢，
他一直站
外面，他就一直在外面待着。
一个白人小哥挺，
但他很在意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很多细节，
精神，
很多很多细节。就包括那个我在下面看到的一个很明显的让我很动容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们的擦地板的小哥，就是擦汗嘛，地板上如果有汗啊什么的，我靠，那个小哥都是，我觉得他的积极性都能，我真的我不夸张讲，都赶上我们的顶级联赛的球员，比我们的球员对待这件事情都要认真，所以这就差距哪里来的？就真的就是在这些地方，就是他那个擦汗的速度，我就从来没见过有人擦地擦这么快，你懂吗？他都不是用那种拖把吗？
对，有人拿手
抹抹抹，
不是说像我真的我说不好听的，我们那些联赛里面的人都在干嘛？
慢悠悠的
拿着一个拖把，然后在那儿慢慢慢慢，你不擦就滚下去啊！人家就是拿毛巾呀，趴在地上啊。那个小哥个子很高的，就属于我就觉得他都应该是能当球员的那种，也很壮很高，只要是暂停。球员上来，他们所有的球员上来了之后，还会有自己带那种小折叠凳，就是让正在打的球员，正在场上的球员暂停，教练讲战术，他们会有专门的人，
他们其实球队里面有很多人。
对，其实是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在日本他们不是高中联赛，我就有了解到，他就是他们会有很多人，因为你打比赛的就是那么几号人，
对的，
他只有这个名额，但是你平时一起练的或者是在这个社团里是有很多人的，
你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要帮，你就要打下手。
对, 对，他们不会觉得我没有选上我就不干，我就不玩，我就走了，但是他们就是很团结的，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整体。
他们只要一暂停、yeah. 教练要讲战术，所有的那个现在在场上的球员，然后就会立刻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嗯，
场那个替补席里面的人就会拎着那个小折凳，他们自己带的小折凳、
嗯、
让现在正在打的球员坐下来，坐成一圈、
yeah.
然后教练坐在中间开始讲下面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些东西，然后只要撤走，哨声一响立刻撤走，干干净净，然后擦地小哥就上来刷刷刷刷刷就把那个地擦的就是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我因为我在客队的那个替补席前面、
嗯、
就我边上就是客队的替补席、
嗯、
所有人教练也好替补球员也好只是端凳子的 water boy、
嗯、
拿凳子的拿水的那种纯粹的打下手的杂役、
嗯、
全程都在为自己的队员欢呼、嗯、
对
对
对，
我觉得
国外的氛围
就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不管他是哪个国家还是怎么样也好、
嗯、
咱不谈这些东西，我就是羡慕
嗯，
感动、
嗯、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就是在想说如果每一个人干任何事情都能像这样的话你没有事情干不好的，
嗯哼，
真的没有事情干不好，太夸张了，太让人感到真的就是动容。
对, 对，你参与的每个人其实都是抱着极大热忱去的，就是做这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你是以敬业的态度然后这个百分之百的投入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去看的人也是百分之百在享受也是在成为这个氛围里面一份子。我觉得、
这个东西真骗不了人呢、啊。
对，
我觉得你见过一次这种真正的这种热情和付出之后你就能感觉到这东西是骗不了人装不出来的。
嗯哼，
没有人在混，没有人在妥协，没有人在将就、
嗯，
所有人都要把自己能做的最好的，至少在这一场比赛四节当中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好。
嗯，
对吧，那就是这不用提人家的硬件条件了，球馆那个球馆可能都上百年了吧。
嗯，
毕竟那学校历史就
对, 对，我前两天我刚刷了一个帖子，就是他们在讲说你们能敢想象就是球馆里面有这么烂的视角，然后我看这视角看着好熟悉啊，然后汪姐一番说这就是 Assembly Hall 是什么多少多少年什么、
嗯、
就我们看的那个球馆。
嗯，对，他那个球馆
很老很老，
对，但维护的很好、
嗯、
维护的非常好，然后
里边那个大显示屏，哇，
对的，所有的那个硬件的你就能感觉到他那个球馆的设计啊什么的就完全其实逻辑都是按照顶级的联赛来的。
嗯, 嗯, 嗯，
有，
就说白了顶级联赛其实就是规模比他大，
对，
我觉得好像没有
资金更充足，
对，
可以做得更精致一些、
yeah.
就只是这样，但是环节上来说人家什么都不缺、
嗯、
安保一些什么零售，然后
那周警那个戴着帽子那个警察这么后面站，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他们能就是所最高的规格。
那现场也有那种那个实时转播的那个
有的
所谓什么 kiss cam 啊，或者什么这些都观众的
互动
都有，都全都有
表演，所有的东西都有，每一件事情大家都在，
然后你在外面就这个厅外面，今天不是篮球比赛吗，然后外面就专门有一个 booth 是就刚刚你说我们这个学校的橄榄球队或者其他的这些运动队、
嗯、
他们的今年的赛程你们可以免费拿，然后就
可以提前买票。
对、
嗯、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很羡慕就是美国大学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这个 team store、
嗯、
这个东西其实我说白了、哎、
纪念品，
我最爱买的东西其实就是在学校里的这种纪念店，因为它一般质量又好，然后上面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学校的一些特征啊、
嗯、
然后就是你
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在想，就是说其实这个学校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然后这个东西你说它有多好吧，其实也不好，就是说从咱从使用者角度来讲、
嗯、
我更好的选择有很多，但你依然会为这个东西买单，或者说依然会被它的魅力吸引，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有点像是一种自我补偿。
嗯，
我没有这个东西，
嗯哼，
但是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的学生时代我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我其实非常渴望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你说可能质量不好那个仅限于衣服和裤子、
啊、
我觉得那些什么这个其他的纪念品啊，或者一些家里面挂了一些壁画啊，他们一些艺术的那种东西其实做的
都大差不离嘛， 就跟纪念品商店。
对，我就感觉国内的球迷市场这种就没有，因为我在小时候我在印第安纳，我就记得我家床边上贴了一个那种锦旗，然后我小时候我
三角形
的，对啊，就是印第安纳的。然后我
一者人心，
一年级我
就
我要一个小奥尼尔的球衣穿，平时穿去学校装逼啊、嗯。但是国内那个什么中超球衣、CB 球衣根本基本没人愿意买。
咱就不谈说，咱就不谈说这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会出现这样，这个很复杂，不是我们能够说得清楚的。但只是说，作为一个喜欢这些运动，或者说作为一个学生时代这样过来的人，我是很羡慕，
嗯，
很渴望。所以才会觉得他们的那些 merch 很有魅力，会让你非常想要拥有，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方面就只能说期望嘛，或许某一天我们会，这本来也是慢慢来的，他们也不是一天就那个成的，但是别人的那他们的那些体系，整个系统的运转方式，每一个人那个状态，我真的觉得很羡慕。
嗯，
对，至少这件事情上来说，星巴克应该向我们学习。星巴克的效率应该向我们学习，所以我其实觉得很割裂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明明在篮球场上所有事情都可以这么高效，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把这个事情做这么好，为什么你星巴克七个人做四杯咖啡要20分钟？
有真的有点怪的，
对吗？
机场排队后面已经排了20-30个人了，
就是所有的这种环节都是这样子。
嗯，
对，
你柜台还要再跟人聊天。问题你也没有，就你要说就有的餐厅跟你废话那几句，对吧？他是可能
为
小
费。
嗯，
你机场柜台跟前面一个游客讲啊，你们从哪儿来？对，你们要去哪儿？哦，那边有什么好？后面有30-40个人，20-30个人在
等着排队呢，
等着 check in 的，好吧？我不知道你在聊什么。
Small talk 的艺术。
OK， 我觉得今天内容还挺丰富的了，
丰富丰富，
就暂时告一段落吧。
Yeah.
其实还是有很多事儿还可以分享，以后看有没有机会、
mm-hmm.
再跟大家分享吧。OK，、
yeah.
那这就是我们本期
啊。如果喜欢这期节目，
yeah.
请给25%的。
打赏，
我们不要小费、嗯，给我们点个小爱心，嗯
哦、
点个小爱心、
Sweet ，
给我们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互动。
Yeah.
如果你是我们这期主要就是讲了一些美国的这种旅行的经历啊，
嗯、
或者是美国文化的一些理解、
嗯。
如果大家是在我们美国的留子，
嗯、
对吧？
美区留子，
身在美国的我们的同胞们、
嗯、
留学生们。朋友们或者是长期的旅居在那儿啊，或者是经常去那儿啊，总之是对那些有对美国的一些文化有些了解的朋友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
嗯、
或许你有不一样的角度和不一样的想法，或者说来补足一下，我们的视角也是单一的，
对的，
或许你没有更完整的东西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你是怎么看小费文化、
嗯、
高物价啊，
种族歧视
啊，怎么全是坏的？
加州的天气、嗯、我们到那儿就是下大雨啊！哎呀 ，Sunshine State 是吧？哎呀，不提这个事儿了，就这样吧。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好吧？期待你们的一些小故事。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
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
拜拜，
再见。